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eed,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
大家好，我是陈小维。
大家好，我是怪兽。
大家好，我是布丁。
我们这期比较特别，我们现在正在北京春季图书市集的现场，这次又是主播聚齐，我们今天是来春游的。去年秋季书市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录制，就是我们那次呢完全是一场盲盒，就是来书市逛书的朋友们路过播客公社，然后就进来和我们聊聊书，聊聊在书市上发现了什么书。那我们今天呢，所以我们那期的节目呢叫流动的盛宴。今年春季书市来了，我们就想把这个流动的盛宴继续流动下去。今天呢我们几个先来聊一聊在书市上，就是你非在书市上买不可的书，就是你在书市上才能遇见的这本好书。之后我们今天又是一场流水席马拉松式的录制啊，书市上的朋友、出版社的老师都会陆续过来给我们推荐在书市上的好书。可以想见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又会长出来一份长长的书单。各位老师今天在书市上都看到了什么好书呢？要从小维老师开始吧。
我逛的时间比较短啊，因为像那个普洱猫跟怪兽都是从上午就开始扫荡了，我是下午吃完饭才来，逛了一个小时，摊位非常多，书也特别多，实际上就是匆匆一看，而且因为人多呢，每个摊位都是人山人海，所以也很难挤进去，就是刚有一个空立马就有人添上去了，所以呢我就一般就都绕着走了。匆匆一看呢，就买了三本书，一个呢是，新行思，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这个，夏雨诗集。
这个新行思就是您的母校南大出版社的杨全强老师他做的一个图书新品牌。
对对对，所以跟母校又
产生了一些新的连接，
对，奇妙的联系哈。而这个书呢，就是形式也特别有意思，它是诗六十首。它叫六种加一，把它做成了七个小册子。新行思这个摊位上卖的这个呢还是一个毛边本，我去的时候还有最后两本了。不仅是毛边本呢，它还随书附送了一个夏雨亲笔签名的明信片。然后我回来一给普洱猫看这个书呢，普洱猫立马激动了，立马又杀回去了，把最后一本也拿下了，所以那个最后两本被我们俩给包圆了。
对，新行思因为刚才我也去逛了一下，但是我是奔着他的那个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新版，结果他跟我说在书摊上已经售罄了，说你回网上买吧。哎，我当时就有点怅然，但是呢新行思的老师送了我一份普鲁斯特文学地图，我觉得也非常有价值。
那个海报特别好，就镶个镜框挂家里特好。
对，
夏雨这个诗集，当然夏雨他的诗其实我没有读过很多了，但是我一直都知道他，因为最早知道他其实不是以一个诗人的面目出现的，最早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歌手叫李亚明，他唱了一首歌叫酷，那首歌呢是齐秦作曲，李格弟作词，当时我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特别好，什么养一只猫解放彼此的孤独，什么 一张床两个情人几盆植物，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歌词特别的与众不同，所以当时就记住了李格弟这个名字，但是那时候以为是个男性的作者，后来当然知道了他其实就是夏雨，后来又断断续续听过他很多写的词的歌，比如说赵传的那个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还有齐秦的残酷的温柔啊等等吧，反正他写了很多很好的歌词。他的诗集我这是第一次买，而且这次正好是 还附送了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特别有意思。然后隔了几个摊位呢，是一家书店也卖这个书，卖这个书呢是不带毛边的。金行思这个摊位呢，带毛边的是卖168，那个不带毛边呢反而卖了233。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太值了。嗯，这是买的第一个书。第二个书是在一个书店的摊上买了两种，一个是有一个人叫欧阳玉，玉就是那个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那个玉。这个人呢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书的名字叫干货诗话，它实际上是对现代诗歌发表一些评论和见解。我呢就是一直都喜欢读诗话，但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诗话都是讲古诗的嘛，我以前也买过很多种谈论古诗的诗话，但是讲新诗的呢相对来说少，而且写的好的更少。我印象比较深的，我读过的写的比较好的诗话就是西渡的几种谈新诗的书，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包括他讲孩子啊，讲洛伊河呀，什么都讲得非常好。欧阳玉这个人我没听说过，我看封底介绍说他是旅居澳大利亚，但是我就是翻了一翻，因为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翻了一翻觉得他写的东西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呢是这个书市里边一个特别的收获。因为如果不是书市，我绝对不会买这样一本书。到了书市了，首先你看它的形式，你可以翻它的内容，你觉得它的内容对你有触动，它这是一个上下册，这个书挺好的。还有一个我也挺喜欢的书，就是舒国治写的《忆杨德昌》，反正就是跟杨德昌有关的书一般我看见就都会买。舒国治呢又是一个写散文写得很好的人，那他的这本书那肯定就必须买了，虽然也比较贵，但是还是狠狠心拿下。
这本书我看小维老师买了以后，然后也是又返场去了一趟，但是已经卖完了，
就相当于赵子龙重新杀回了长坂坡。
小维老师说的这后两本书是在次于书店，他们好像是专门做这种港台书籍的。
对，然后我还入了他们的群，刚才火线入群。
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小程序买他们的书，他们也给我指了条路，说杨德昌那本我是可以在小程序上再买，我打算一会儿下单。但是在小维老师指路下呢，我去次于书店发现了另外两本书，都是和电影有关的。一本叫《长镜人生》啊，然后这是一位台湾地区的这个摄影师啊，所以从他的眼中来看这个台湾地区的一个电影发展史。还有一本书呢是香港制片，是《港式电影制作回忆录》，这本书也是得到了尔冬升导演的推荐，所以这两本我都还是挺有兴趣读一下的。
香港制片这本当时我在书摊上也翻了半天，后来一看后面的标价，我咬咬牙还是没买。
没关系，这本书我们共读。其实小维老师刚才就说我的心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书市，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去逛书店，很多书当我们没有真正看到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个认知范围内，这本书之前没有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所以这个也是一次打破我们的信息差的一个好机会。那布丁呢？
那我说一下我这次书是选的几本书哈。我选第一本是王小伟老师的《日常的深处》，这本书呢我觉得特别惊喜的就是它跟咱们准备要做的万物集这个选题特别的契合。我跟猫姐我们两个人全都
对不约而同
打开以后，它这个书里面聊到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物件，比如说一些衣服啊，电视机、录像厅等等的，都是以前满满的回忆的这些东西。小维老师刚刚翻这本书的时候说目录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值得咱们聊一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乎可以当咱们万物集的一个大纲来使用了。
万物集往后半年都不愁没有选题了。
而且这个书里面带了几张明信片，就是一些老照片，这些老照片也特别有年代感，能让人有那种八九十年代的回忆感。 一些老的电视机啊、缝纫机等等这些的。
哎呀，这感觉看起来就像是我小时候羡慕的有钱人的家庭。
对对对。这个日常的深处呢，我刚刚大概翻了一下，然后看到有这个有一个小城打印店，里面有一个五笔打字。我不知道你们学没学过五笔打字这个东西。
我放弃了。
学不明白，确实学不明白。
哦，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那会儿大晚上的，我跟我妈一块在那背那个五笔打字那个表啊，什么王旁青头见武艺什么什么那个表，现在全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的。
就没有想到有一天这拼音输入法进化到这个程度。
对对对。第二本呢，就是跟打字有关的一本，叫《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这个书呢，我特别巧，就是我最近正在看这本书的电子版，然后今天来书市就看到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看，所以就赶紧买了这本纸质书，我觉得值得买一本纸质书来收藏一下。这本书呢，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叫莫磊宁，他在写这本《中文打字机》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单纯把打字技术作为一个书的主要的线索，而是在探讨一个关于中文这样一种文字语言是怎么融入到现代社会的。比如说有了打字机以后，那英文里面因为它有字母嘛，它是很方便制造打字机的，但是中文这么复杂的一个文字系统，它怎么能够方便的在印刷行业、出版行业等等的，能够甚至于到电报行业，也甚至于到我们后来用计算机怎么能够方便的输入中文和输出中文这样的一个话题。他在这本书的结尾的时候也探讨了说，他的下一本书要写的其实就是计算机时代的中文的输入和输出等等这样一个技术的分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说我们日常看起来好像很平常的、很熟悉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是经过了人们大量的实践和试错才得出的这样一些技术的积累。
我虽然没有学过五笔，但是我之前是真的练过那个打字机，就是英文的那个打字机，当然后来也放弃了。
我还以为你说我练过那个金山打字游戏软件，
就是那种实体的打字机。那个时候就是电脑还不普及嘛，
对，
就是英文打字机和中文打字机还是一个主流，尤其是英文打字机，家长会觉得说那对你学英文也有帮助嘛，所以那会儿我是认真的学过一段就是英文打字机，然后还要换色带的那种。
哇，这个我很陌生了，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个、
暴露了年纪。啊，这本书我也是觉得特别想，我发现我跟布丁选书经常能撞到一起去。这本书呢，我是在先锋书店就买了这本书，就是去逛那个广东的天下粮仓店的时候，当时就选了这本书，然后还从广东寄回来。
嗯，
对，我想起来那个原来在 eBay 上，大概是十几年前，在 eBay 上还卖过那个，当时是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 eBay 上卖她爸爸设计的中文打字机的设计稿。
哦，
我以为是卖打字机呢。
下一本也是一本其实跟这个万物集有关的书啊，我这次主要来书市也是找找万物集的选题。这本书叫《书籍秘史》，特别巧，就是咱们刚刚吃饭的时候跟小薇老师聊说，有没有机会聊一本，聊一期关于书的历史？
对，
看看这个书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毕竟我们就是一个读书节目嘛，然后我在逛书市的时候正好就看到了这本《书籍秘史》。我看它的目录啊，它主要是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当时的一些书籍的发展和图书馆的建造啊等等的，这个应该也是作为书籍那一期的其中一本书吧。
对，布丁已经现在自动带入了万物集制作人视角。
就是到哪儿都看看这个东西能不能聊一期呢。
太靠谱了。
最后一本的话就是一本关于南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的一本书，因为是咱们之前聊土豆那一期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南美洲很多的历史我都不太了解，所以说正好看到了
这本，就是南美洲不只有土豆。
对对对，南美洲不只有土豆，正好看到这一本就是关于墨西哥阿兹特克这些古代的历史的一本书，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嘛，应该也是一本 就是史料啊等等方面比较扎实和靠谱的书，所以说想买来看一看。我大概选的就是这几本。
好的，那怪兽大大呢？
感觉跟你们比起来，我就是去点了个毛。
怪兽大大今天主要是带着小朋友，然后一起逛的书市。
对，因为人比较多，就好摊位都没挤进去。然后唯一挤进去一个摊位嘛，刚好有一本，本来是让小朋友买书的，现在书已经被小朋友拿走了。凡是头猪的封面吧，是一个绘本。在给小朋友这个书的时候，还有两本，这是家属的书，是人家介绍，就一个是故宫国宝一百件，他也是想着买的这本，都是故宫的里面一些那个文物的一些介绍，比较高清的一些图片。买这本书的呢，我一回头看见了一本西川老师的唐诗的读法
啊，这本书特别好，
我还没看过。就是感觉看看唐诗怎么读，毕竟是西川老师讲的嘛。之前是听小维老师说的那个西川老师读诗的那一段，就是听完小维老师读的西川老师的那一段诗之后，就觉得西川老师这个诗感觉特别好，也买了西川老师的诗，然后这一看，哎，有一本这个唐诗的读法，所以也买了回来看看。全部买完了，接着那个卖书的小姐姐们开始介绍，哎，你们都买故宫国宝一百件了，这个紫禁城宫殿你们也看看。
对啊，这宝物得放到宫殿里。
说这个书里面的是，好像是说都是故宫很多修复之前拍的一些高清照片，就很多角度的，很多那个可能现在拍不到了，就是看在是建筑的份上给买一本吧，以后去看故宫至少知道怎么给讲那个，哎，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今天逛书市其实还有一本书特别种草，但是因为它的体积让人望而却步，是一个法国巴黎博物馆的还是什么，反正我不太记得名字了，就是里面是植物还有鸟的一个手绘的插图，那些画的就特别画那些鸟画的特别好看，但是它真的是很大，这大概得有我想想得有 A3 吧，差不多是吧，
就是那个书你只要走过你不会不注意到它。
嗯、就
大到了这种
一个 A3 还厚，很好看，但是迫于它的体积，虽然它能快递，但是我家没地方。如果说家里有地方的啊，就真的可以买回去给小朋友看一些里面的画啊之类的。它旁边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博物馆的那个图片，也是一个 A3 大小的书，这是我在书市上看到了但是不敢买的两本书。
就是现在书这个行业也卷得这么厉害了，已经不单要拼内容，甚至现在要开始拼体积了。
对，但他那个就是他那个书确实得，确实也可能需要那么大的体量、因为他那个他主要是里面的图嘛，插图，因为是插画师，估计插画师手绘的，然后画的还很细。
现在小朋友也真是幸福、
我在书市上没买书，但是在书市上经历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哎，这个展开讲讲
啊。没有，就是我去玩那个扭蛋了，就是新兴出版社的那个扭蛋、
啊、你抽出来的是谁的？
孙国栋，就是不太熟悉的两个推理作家的。哎，我其实是想抽石晨
老
师
的，
然后不行，抽了基丁老师的也行，都没有。
对，新兴出版社然后做了一个扭蛋，然后就是你可以扭出一个像药丸一样的一个然后打开以后是各位推理作家写的布条。我抽出来的是基丁老师的
啊，
密室万岁，这一看就是他写的。
我其实想的是如果我抽中基丁老师我也想去吹个根。
那我要许个愿，我希望今年能请基丁老师录一期节目。
我觉得这个愿望比催更容易实现，比林东之关二容易实现。
对，对。但是我看到了怪兽大大设计的海报，就是在播客公社的那个展位上，然后那个海报非常好看，然后小朱老师特地给我介绍说，看，这是怪兽老师设计的。
不过我跟布丁还有怪兽，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买的书还没有普洱猫的一半多。普洱猫你来讲讲你都买了些啥书。
哎呀，小维老师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今天这个买书也透着一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所以呢今天我这些书我留到最后吧，因为我们今天这是流水席嘛，然后会不断的有朋友进来，就我们就一边逛书市然后一边等待朋友们过来聊天，所以我这些呢就稍后再说。
对，在普洱猫身上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买书自由，特别羡慕。
哎，那我们就今天迎来了我们第一位嘉宾，
播客公社的老袁。
哦，我这算第一位嘉宾进来啊。
我们今天不是又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吗？
哎，
把去年的流水席然后今年继续开起来。
对，这次这用了桌子更大，这真的就差摆果盘了。
你看这桌上的水啊，然后其实还有零食，我们都备好了。凡是今天来录的朋友，然后都有水喝，然后有零食吃。对，我们今天还特地去公社的摊位去看了一下，这次特别丰富，不光是有上去年播客年度书单提名的书一个展出，还有各家播客的周边，还有一些独立书店的周边，比如上海的明云馆啊，虽然没有来现场，但是他们的周边在这里，然后都有展出，还有一些，我觉得只有在播客公社摊位上能看到的书，什么《鬼力奇谈》，
对，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手工书，整个那个摊位就有一半的东西都是现组的，就直接在摊位其他别人的那个桌子上直接拿。
这个特别像当年中关村的那个串货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互相串一串，互相串一串，对，真的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
嗯，我其实已经看中了一本书，让小朱老师先帮我扣下了，等他收摊之后过来聊一聊。我这次特别惊喜的就是发现，在播客公社的摊位上，就直接把录音设备摆到了舒适里，而且确实已经看到有主播就在现场在录制。
对对对，从星期五第一天然后到今天中午开始，主场区的那个录音棚，开放的录音棚是一直会有播客节目在那录制的。其实对于大众来说，他更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氛围和过程。
我这次逛书市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
嗯，
就是我发现这些出版社的老师对播客已经不陌生了，甚至是他们已经有和播客合作的体验了。
特别的明显，你像我是从2021年那个时候开始跟图书市集合作嘛，当时一直还有个顾虑，说做播客这个事儿会不会跟整个图书市集的内容的调性或者说是品类有没有那么贴切，甚至于在一次一次的节目的选择上面，你看今年我们图书市集是拉了相声演员做的播客来到现场的。就是其实证明整个这件事儿，它不是说我们图书市集的人群只对聊图书这类的内容的播客感兴趣，然后甚至于说我们现在很多出版社在做的播客的内容也不是像我们原来讲的不管是书评也好拆书也好也都不一定是这些内容，可能就是从编辑自己个人的一些兴趣或者是自己所深耕的一些领域入手，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必要说把这个事儿一定都扎在出版社出的播客就都是围绕着以书为单位去做的这个内容，这个是不一定的。
万物皆可聊。
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那次赶上还下雨，然后我去出版社去问，还是有很多的出版社说，哎，播客我听的不多，是有声书类的吗？就还会有这种疑问。然后今年完全不是。我每一个摊位我过去我跟他说，哎，你们听播客吗？然后可能从后边就掏一个牌啊，这个二维码。要不然的话也都是，哎，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做，但是还没有想好到底做什么方向，然后我们可能日常工作也会比较忙，就是前面那种所有的铺垫然后对播客的这个认知上的一些交流不存在，完全不存在了。
我特别感动，甚至是有一家出版社的老师在聊书的时候，
嗯，
因为我送了他我们的周边嘛，
啊，
然后他竟然说，哎，这个我知道你们呀，然后我还加过你们的微信，然后他后面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合作一下？
哎，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真的突然感觉到播客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跟最起码是出版这个行业，它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种情感上的链接，所有的这些跟出版行业相关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工作的人，他们既是播客的听众，同时也是播客的创作者，然后同时其实他们也希望通过播客的方式把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感受，对于文学的一些热爱能够通过声音的方式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今年播客公社和书社这种合作，这个春季书市我们是第二次参与，但是就感觉这次一个是参与的播客多了，另外一个就是像老袁说的，大家参与这些播客的类型然后也更多元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方向，就是可能未来 播客不只是说读书播客，
嗯，
甚至是所有的播客都可以和书和我们热爱的这种文艺活动能够产生更深的链接。
对，未来我也会再把播客带到更多的跟文艺相关领域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当中，不管是看剧、影展还是戏剧节、音乐节这些内容，我觉得播客在里面出现现在都已经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逻辑了。就我觉得这也是线下能够带给播客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嘛。因为像今天在图书市集的我们那个摊位旁边一直在做调研，就是凡是我看到有人在这儿，但凡眼神往这儿瞟停留超过三四秒钟，我一定会追上去问说，哎，您是听播客吗？是不是第一次见到播客录制现场？考不考虑做档节目？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就跟那个游泳健身搞一下的那个感觉差不多了。大家会很接受，就是他们会觉得，哎，这个很好很好。对于不听播客的人，他看到这个东西他立刻就懂了，哦，他知道，哦，原来你们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些内容。那对于听播客的人来说，他的惊喜感是，我听了那么长时间的节目，我终于知道这个节目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了，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主播在我的眼前在录节目。本来就是播客创造出来的这种人跟人之间平等的交流对话的这种氛围，他其实在线下用这种更直接的方式，他会获得更好的一些效果。
我们也特别珍惜来书市的这个机会，
嗯，
所以这次呢我们基本上主播
全
员都到了。对，今天我们觉得说就像来春游一样。
哎，确实是有这个春游的感觉，
天气也好。
对对对对对，今年这个天气确实也好。
而且还有就是为什么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宝贵，就是每一个人你选的书，就是你视线范围内的书都是有限的，就我们刚才把自己选的书摆到这儿立刻就互通有无，然后赶紧去补货了。
这个跟去年的那个氛围还是挺像的，就是大家赶紧先串一串在整个图书市集里的收获。
对，
特别期待后面咱们这一个今年的这一次的这个像马拉松一样的
流动的盛宴，
流动的盛宴。哎，最后到底能够呈现出多少好的作品出来，因为毕竟今年其实相比起去年那一次来参与到的播客更多了。
对，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毕竟我们这是一档读书播客嘛。
哎，
老袁，你在书市有没有什么就是遇到的好书，然后就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
我说实话，因为一直在看摊儿，基本上跟编辑们聊天的时候，我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摊位上摆了什么书的，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中间出去门口的时候呢，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消息，虽然不是在书市上看到的，但是我自己内心有一些小激动，就是《悠悠白书》的简中版中信出了全套。
悠悠哈士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本来是想去中信那儿看看有没有，就我还没有顾上，因为现在里边人挨着人，人挤人，现在想挤到每一个出版社的那个摊位前面去是要投入很大的体力的，我这还得留点体力看摊和录音呢。 对所以现在目前没有来得及去看。
这个我做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和老袁专门录了一期从小人书到漫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栏目，就是万物集的一期啊。为什么你在老袁身上
感受一个中二的我
永远能感受到那种热血啊，就是他这个中二的气质是怎么来的啊？请听那期节目。
对，这悠悠白书是怎么说呢，因为他的作者富坚义博嘛，我们都管他叫老贼，因为他的新的那个漫画全职猎人到现在了还是属于一个在确定不是固定更新之后，然后至今还没有更新过啊，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富坚义博的《悠悠白书》开始入坑，了解到富坚义博这个作者。那《悠悠白书》那个作品，因为它讲的是一个初中生变成灵界侦探的一个故事，对我们的最大的影响是在发型上的，就包括到现在，我每次洗完澡，一定会先把自己的头发给弄成大背头。就是浦饭优助的那个经典的发型，
大背头也适合戴帽子。
哎哎，对对对。
所以老袁现在正好戴了一顶牛仔式的毡帽。
另外一个呢，就是稍微深刻一点点的东西，就是在整个《幽白书》的最后结尾到他最后的篇章的时候，但这个我不剧透的说也是很容易能够解释的清楚的，就是关于说到底谁是善谁是恶这件事儿。 就是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在跟悠悠白书同期的那些漫画当中探讨这么一个命题，其实探讨的是比较少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王道漫少年漫还都是善恶很分明的，因为毕竟他要考虑到一个全年龄段的问题。但是在悠悠白书的最后一个篇章的时候，他其实揭露了大量的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一系列的这种评判，其实那个是对我初中的时候的影响还挺大的。然后就是画画，他那个画风啊，就是因为有了老贼这样的画风存在，我就终于可以对自己画画画的潦草然后有一个说辞。
这到底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大家辩证的听啊，
负负得正。
对，辩证的听，辩证的听。因为特殊的原因我没有来得及去各个摊位去看这个书，所以我就推荐一下我
少年时的梦想。
对对对，今天意外得到的一个信息。
哦，那这对动漫迷来说也是一个重磅消息。
对，我还挺期待的，说如果要是中信负责这本书的出版的朋友们如果有幸听到了，我们特别愿意组织整个播客这个领域做二次元相关的主题节目的朋友们共同去推一推这本书。这基本上应该都是我们看漫画长大的这一批人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
好的，现在压力给到了中信出版社了。
我这个作为第一个嘉宾的，这咱这流水席的这个第一个客人的环节就结束了。
对，你看都得领导先来剪个彩。
哎，别，环境简陋，然后希望未来播客公社的这两个集装箱能够成为一批在最近这几年做播客的朋友们的一个记忆中的地方吧。装修也比较简陋，
还得再来。
对对对，一定要常来，一定要常来。
公社嘛，就是就像播客的家一样。
哎，
常回家看看。
好，行，感谢猫老师，感谢猫老师。
我们录音棚里面来了一位逛书市的朋友，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就称呼我叫阿呆或者呆呆就行。我今天来这个书市，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最远的书友。原本我前面一进门的时候，然后听他们在那儿聊天说，哎，有一个好远好远来的，是从西安特别赶过来的。然后我就在心里面说，那我是不是其实才是最远的那个？因为我是从祖国的大西北新疆跑过来的，星期一五的飞机，
天哪，
飞过来，然后就为了参加这个。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最远的了。
真的吗？
你想，一般新疆都不包邮的。
对
对对对对。然后这也就是今天为啥买这么多书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包邮，说我就自己人肉背回去。
哎呀，这个
太感动了。
咱得算算是快递贵啊，还是机票贵？
是。
您是怎么知道北京这个书市的呢？特地这么远赶过来。
书市知道大概可能是两年前，但是决定让我来书市的一定是因为隐形书虾。有一期播客提到的是去年秋季的浪园书市。
哇，我们有这个荣幸吗？天哪。
我相信带动的一定不止我。
我们北京的听友都好好听一听啊。这北京的听友，然后你们有没有这么积极？
就从听完你们那期开始就种了个种子。不是关注的浪园的 Vintage 的公众号嘛，然后就看着他们开始预热，然后事情就觉得越来越吸引人，然后最后就给自己小小放一个假。
哇，太感动了。这一段我们要单独请书评周潘和狼园的朋友老师们听一听。哇，太感动了。那真的是穿越大半个中国，
谢谢，
然后来到图书市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那今天您逛书市的感觉呢？就是这个书市没有辜负您这个千里迢迢来一趟吧？
完全没有。
就我现在已经忐忑了。
就有一点，就是我前面在那儿找的时候有点迷路，找不到播客公社的时候，想要是见不到你们我会有点点小失落。我看两个市集，然后那边的那个我都没怎么细逛，然后就纯粹是在这边就已经拎不动了，然后还有我都不敢往后看了，就是因为太吸引人了。然后我觉得就是猫猫老师，你上次秋季书籍有说过，就是那些编辑们真的非常的会推广和推销，他们不只是编辑，他们太厉害了。
真的是一句话就打到你心里，你就觉得这本书你非买不可了。
对对对，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那种可能你买不买然后都会就是倾囊相授的感觉。
是的，
所以就很喜欢。
那今天在书市上有收获你的战果，对，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就特别特别多。
哇，真的是
超级重，
满载而归啊。
对，买的第一套就是磨铁的战争与和平，他说他们这是他们的今年新版的，反正是
哦， 这个就是在书市门口有张巨幅海报的。
哦，海报我都没看到，我进去纯粹是被编辑深深的吸引到买下来的。
啊，真的是这套《战争与和平》，就是它的颜值就特别高，给人一种很好读的假象。
对，
真的吗？这假象吗？因为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他，我说好不好读？
没有没有，其实是一读就会读进去的。
嗯，
只不过就是因为它确实特别厚嘛，四卷本。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如果没有这样子，就是这样分册装的轻量级的，然后看上去又非常轻松，因为他们装帧设计真的特别用心，然后他还解释了一下子，我觉得我就可能永远没有办法从图书馆借那么厚的《战争与和平》看，然后我就想那就通过这种方式触摸一下这个名著的质感，这样子是第一套买的。从他那买书的时候我就说目标是什么，我想的我的目标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然后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从零开始这样子的。然后唯一可能就有一个黑塞的，这个是因为最近在看他的那个《荒原狼》才开启了一点点，但是就觉得挺好看的。然后他就有讲说这里面有黑塞，就算他一生跟别人的书信往来，精选了一些给中国读者的
啊。对，这个黑塞书信集，
嗯，这个是什么，我
斯通纳
他是什么我其实已经忘了，脑子一片空白，我现在激动的。
这是一本这个《纽约客》推荐的书。
嗯，这个是文景说的，说这本书特别好读，最好读的书，
波拉尼奥，帝国游戏。
对，银杏书架推荐的就也是那个书信的那个，因为我今天暂时拎不动，然后我又还没找到那个出版社，我就想到时候我就从网上买得了。
文景出了一整套波拉尼奥的书，
嗯，
文景的装帧，它的设计都是让我觉得耳目一新。就是文景说这一套波拉尼奥都很推荐。
哦，对，所以他就告诉我说这本比较好读，让我从这本开始入手，然后还买十月文艺的这个《北京人》
啊，
曹禺
先生的《北京人》啊。
对
对，到北京然后买一本《北京人》。
对，最主要是我今天早上不是还6点多起床，我赶去了一趟那个什刹海的那个，你把它理解为早市也行，反正就是好多老人家在摆一些旧的小物件。
啊，瓜鸟鱼虫市场
不算，
是
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
跳蚤市场，
就
是嗯，就
是
跳蚤市场，然后很多东西就是像那种破烂形式的，就是包括从钉子到鞋垫子什么都有，然后还有什么古董之类的什么也都有。在那儿主要就喜欢听他们聊天，就觉得北京大爷精神状态想了解一下，然后就想到这本书不知道会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就买下来了。这个是哦，新兴出版商买了好几本。
到了新兴出版社，
对，
也是我们播客的老朋友，咖啡之道成瘾啊，那可不是吗？喝了咖啡是成瘾的啊！你这书果然这个之间都有一些奇妙的
联
系。
成瘾是戒的。他说这里面好像就是也是两个人的对谈录，聊咖啡还有人生这种的。这个钻石广场是前面买这个叫什么的时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个也特别值得一看，好像是他们同时出的一期女性题材的很多书，然后他挑了其中一本这个钻石广场介绍给我的。
嗯，
其实特别喜欢读库，然后读库买了一个那个叫啥，
啊，
就挑了他其中的一个。
嗯，对，这也是一个新的系列。
对，最后还有这本让我看一看，我现在已经冲淡了记忆。
航向巴西。
啊，我明白了，他不是我买的，他是王源买这个大书袋给赠送的。
啊，
我说我怎么没有关于他的编辑的，
是盲盒。
对对对，没关于他编辑的印象。
啊，
哎，然后还就买了国家地理的这个玩偶。
哎，好可爱。
好可爱啊，这是一只狐
狐狸
是不是？
藏狐。
藏狐。
对对对，
啊，这也有个藏狐。
哎，是啊。
对。胡来啊，胡来，你终于有朋友了。布丁带着胡兰一起来逛书市。哎，现在遇到了很多朋友。
对，
又买了一个小银猴山雀
啊。
这个，
而且我觉得，对，关键是多打折，就便宜，这是没想到的。然后包括书，
哎，
我觉得书折扣力度真的好凶，有种比多抓鱼还便宜的感觉，所以我这就是我这么疯狂买的原因。
就有一种不买就亏了。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是对我而言，
哇，真的是收获满满。
他还有另外一个园我都还没来得及去逛，
现在 赶快去，
人已经多到现在已经限流了，就根本都排不进去了。
没关系，因为书市是一直开到晚上8点。
嗯嗯，
啊，所以都可以去。
好，
然后如果是怕那个背不动的话，东西也可以暂时先放在这儿。
对，
谢谢谢谢王老师。
我们感谢 戴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书市上分享的好书，也祝您在北京旅途愉快。
谢谢。
像我这种只买两本书的，突然充满了罪恶感和忏悔。
我们现在迎来了我们的第三位嘉宾，这虽然我认识，但是还是请您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海妖，我自己有一档播客叫全款退票，更多是做电影相关。来书展被猫老师严重批评我没有很认真的逛这个书展，因为离得近而过于随意，过于的凡尔赛。只要我考虑到我明天其实还是可以来的。
我们还录下去吗？这个羡慕让我面目全非。像我们是要专门腾出这个时间。哎，我们前一位嘉宾刚刚说了是从新疆然后特地过来逛书展的。
这个我还是表达敬佩，因为我也想拥有这种热情，能为一个事儿不远万里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就像你对电影一样。
他肯定是很开心的。我对电影这个热情也在下降，但是还存在啊，还可以有很大这种热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其实海妖那天说自己做了一档播客的时候，我是既感到惊喜然后也觉得在意料之中，因为我觉得像这样一位文艺青年，又有自己电影方面的专业，我觉得你早就应该做一档播客了。
我做的原因是我之前的一份工作一直是在做媒体记者，那我觉得我的日常其实本身就是和人聊天采访，而且做采访其实也是需要录音的，只不过那些录音出于版权问题我没有办法把它转成播客。那我后来就想，哎，这其实挺可惜的，尤其我是做文字类的记者，我会意识到文字很多时候它能传递出的信息量是不够的，是你的文笔写得再好它都没有办法把情绪声音语调然后现场氛围声很多东西容纳进来。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做一个自己的播客来聊这件事情。而且做播客可以不单纯的是去跟那些有名的人成功的人大艺术家大导演去对谈，我觉得他们不全是唯一的价值嘛，对吧？也可以从很多普通人身上，从我很多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趣味是重要的，就是有意思能够聊到一起才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他功成名就或者是说他是公众人物所以我们有采访他的必要。
哎，你刚才说的也特别像我们逛书市的感觉。
嗯，是，
就是当我们没有来到书市的时候，一方面是有一些书那我就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书虽然我知道，但是这个和你在网上浏览它的信息和你在书市里面看到这本书的实体和众多的书摆在一起，当你有一种真的是在书山书海里面然后去寻宝的感觉，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而且还有编辑和译者在现场，这种对话机会也很难得。我早上逛那个有一个书摊，我在他们那儿翻他们的一些书啊，大概是有一些聊女性主义文学啊，什么上野千鹤子，有一个男生就站在那儿，他是摊主之一工作人员，就在那跟我介绍啊、这些书那些书怎么样。我一开始没有当回事，我就是觉得普通介绍一下，然后旁边路过逛书市的人，我不认识陌生人过来跟那个男生攀谈说，哎，你是这几本书的译者是吗？然后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刚刚那个男生跟我介绍的不是出版社派给他的任务，不是正好我们这儿有这几本书我就推荐这几本，而他选的都是这些书是我翻译的，但是我不会特别刻意的告诉你这些书是我翻译的，我就是想让你哪怕在不知道这个前提下你也能去关注和欣赏这些书。
那你在书市上发现了什么书呢？
买了两本，这个是我之前
啊，九路口。
对，我一开始了解到这本书是我之前去阿那亚旅游，在阿那亚那边的理想国随手翻了几页这个书，开始对它感兴趣是，首先非虚构是我特别感兴趣的类型吧，阅读的一个趣味的一个重点，然后我自己看了可能有七八页，就后面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看，我实际上觉得这本比张医生和王医生要写的细腻很多，然后也更接近我们当下的生活很多，因为他写的其实就是前两年才发生的 事情，22年23年这样子的事情。
这本书我也有关注，因为一方面是他就是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作者，他的一本新作张医生与王医生，然后写的是东北的故事嘛。那这本九路口其实是上海，它就是上海的九个路口，它以这九个路口为坐标来写六条马路九个路口上面的各个门店，然后里面的人，是一部新的非虚构作品。
而且我很喜欢一点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巧合还是历史的共振也好，就这两年东北文艺复兴和上海的这种
繁花
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就是层出不穷，同一时间爆出特别多的这种。上海的像之前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近两年比较热的其实是两部影视作品嘛，就是爱情神话和繁花。
他们都是用沪语来呈现的影视作品。
但是呢，至少我会觉得看完繁花和看完爱情神话之后反而胃口更被吊起来了，你觉得他们描写的上海依然是不够的，依然有很多层次很多细节的东西，很多我们所感知理解到的上海是没有被捕捉到的。比如说爱情神话描写的上海可能是一个稍微有点钱小资有点中产有点这种
就是里面的人都不怎么上班、
哎、对，是这样的一个氛围的上海。繁花呢又是一个王家卫眼中的这种老上海，那甚至我觉得聊繁花你甚至可以把它切成两个部分，就是金宇澄的这个繁花和王家卫的繁花还构建了不一样的对上海的这个想象，那这就有三个文本在了。可是九路口他又往这个中间填补了一些之前这些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没有填补得了的那些细节和内容。之前那个 Storm 就是脱口秀那个演员，他应该是自己录了一个视频还是他在他的播客法要去管他里面就说他看完爱情神话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就是觉得上海不光是只该有光鲜亮丽的那个小资的大家都不用上班的那一面，上海也有棚户区的那一面，也有石库门的那一面。那其实我觉得九路口以我看到的前面那些部分来说，他聊的就是这一部分的上海，聊的就是这个快递小哥他要在一个特殊时期里面依然还需要穿越在这些弄堂胡同九个路口这些，其实不光是九个路口，因为可能他自己负责的这片区域大概就这么几个路口，但其实他代表上海更多的这种路口的这么一种区域范围内的生活。然后他甚至在特殊时期还需要因为他的快递小哥的身份还同时充当着像团长啊群主啊某种某些特殊的群的群主。这个书的开头我觉得也特别喜欢，就是他讲的是这个小哥的视角，他从富民路25号弄堂走进去又穿过哪个弄堂又进入哪个弄堂，给你展现上海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城市建筑风貌，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还有一本是这本书叫海龟线，应该是我小学毕业之后买的第一本漫画书，我之前很少买这个漫画书，我会买是因为首先它本身画的还是不错的
啊，这个是读库漫编史的，
对，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名字金敏。
金敏，
我学电影嘛，对金敏的很多电影就非常喜欢，甚至我会觉得金敏是日本的动画导演里面能排得上前三的这种，但是英年早逝嘛，也是比较可惜。这个是金敏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些阶段，他想要尝试做出转型，就是不光去拍这种动画电影，他也想画一些漫画，然后他就画了这个。大概看了一下简介，他聊的内容和主题其实也跟金敏之前的那几部动画电影像千年女优啊东京教父啊什么的差别比较大的，那是一个他想要尝试的新的东西。但是还是比较可惜嘛，就你看到他正在处于一个创作很热情的很巅峰的一个阶段就离开了。
今年北京电影节会有金敏的未麻的布屋。
以前其实金敏的所有电影应该都会做一个专门的策展去放，但今年其实已经算少的，只有未麻的布屋。
对，虽然金敏的动画长片我都看过，但还是非常希望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他们。
我特别想体验是你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冬天，尤其一定要冬天的夜晚走进电影院，你看金敏的东京教父
啊、
哦，那个是我觉得描写冬天或者说描摹冬天刻画冬天让你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冰冷和温暖同时存在的这种感受的一个非常非常优美但有点带点悲伤的这么一部电影。
是的，立刻就会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嗯、
对，而且它又给你很强的那个氛围感。
红辣椒也是一定要在电影院看、嗯、因为本身它那个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就是电影院，你会有一种在电影院看电影院里的电影的感觉。
对，嗯，然后不得不提一下，我觉得读库这个装帧做的挺好的。
这个是漫编史成立的时候第一批推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嗯，我看到他们漫编史那儿还摆了很多别的书，就是介绍漫画历史啊，包括手冢治虫的这种回忆，就是手冢治虫的编辑助理回忆手冢治虫，那一集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因为精明我没有看过嘛，我就想买一个精明的这个看看。主要是之前我其实对漫画这个形式挺感兴趣的，就是阅读漫画，但是我发现你不管是在手机啊什么平板啊电脑上看漫画看不下去，那个阅读感受很怪异。我觉得漫画还是要，如果你真的要确认自己对看漫画有没有兴趣，还是要回到纸质书。文字类的书籍可能看电子书可以容易接受一点，但是我觉得漫画还是要回到纸质书去看，
它更有那种电影镜头感。
嗯，是，而且你看它的大小，我觉得别的纸质类的漫画书都会有这个效果，就是它的那个质感或它的比例的大小是最合适的，它画幅的比例的大小等等等等，它阅读体验是最合适的。我自己读书来说，好像成年之后很容易把漫画视为一个小孩儿才看，哎，对对对。但是我慢慢通过了解各种文化，就觉得其实漫画受到了很多的偏见和很多的标签固化的这种判断，还是有它的魅力的。因为毕竟它也倾注了创作者的很多的心血，它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进行创作。
我发现海奥推荐的这两本书都很有电影镜头的那种语言的感觉。
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这几年看书发现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学电影学多了之后，你的整个思维和你整个记忆理解事物的逻辑会被塑造的更容易接近那种画面记忆，这个反而导致我的文字阅读能力其实我觉得是在下降的。纯文字的作品我可能就是需要更慢的看，更细致的看。看这种纯文字类的书，它如果不带情节，它只是那种偏学术著作啊，然后偏那种文学批评啊这种评论类的书还好一点，就是我还能脑子里记得住。但是它只要一带情节，我阅读就是哎，这个人物谁叫什么名字，然后干了啥事儿，可能前一章后一章我就已经记不得了，而且这个困惑越来越严重。
这个有一种我们英语考试的时候阅读理解的感觉。
对对对，
我跟你正相反。我是如果看这种纯漫画，就是我看漫画有一种障碍，我看动画没关系，但是看漫画我是有一种读图的那个障碍的，是不是很奇怪？但是我最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唯一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类人。但如果是文字我就没有这个障碍，很奇怪。
我是反过来的，而且是最接近电影的那一类文学小说，对我而言反而阅读障碍是最大的，因为它过于接近一种叙事性的东西，以至于我完全需要脑子里做比别人多一层的那个思维转换，我需要先把它转换成影像，我才能记住它，我才能把它灌到脑子里去，不然纯文字是没有办法像母语一样直接的那个在我脑子里留下这种印象，我就留下一个连贯的这种心流之类的。
哎，你这个视角就很有意思。哎，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对自己的专业反而是因为你了解它产生了一种新的障碍，但是我就觉得从这个视角去看，比如说如果是海奥，然后请您从电影的角度去看文学作品，特别是看文学作品的改编，它的影视化，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和我们普通观众或者普通读者然后有一种不同的视角。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这几年越来越想更多了解文学阅读这些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你必须跳出来回到不同的媒介上去调整你的那个接受习惯，就包括漫画也是这样。
今天可能是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可能来不及展开了，但是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话题再展开聊一下。我觉得这种电影和文学的碰撞是会特别有意思的。
是，我之前研究生就是研究这个课题，就是文学是要怎么被改编成电影，然后值不值得改编等等。但是这本身就是很难研究的事情，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太大了。
特别感谢海洋给我们带来
九路口和海龟线。
好的，现在走进我们流动的盛宴的是我们的第四位嘉宾，然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姚姚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在去年的秋季书市结识了银杏树下，认识了普洱猫还有布丁老师。
我觉得这次老朋友见面真是分外亲切啊。
对，是的。
就是我们去年秋季书市的时候就在播客公社，那个时候我们互相分享在书市的收获，那个时候就约定说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还要来，结果没想到这一转眼就到
春天了。前两天我们还感慨，就感觉两个书市根本没有相隔多久，我们就又在书市上见到了。
主要是这个书市的感召，我们今天真的都是一种春游的心情。
对，这个周末的天气也特别的好啊。
哎呀，我特别的纠结，就是我一方面呢又特别想录这一期节目，就是又能见到老朋友，又能和新朋友然后一起来交流，但是我又特别想赶紧再冲回书市，因为我觉得我刚才还是逛得太潦草了。
对，就是刚才我们在那个开始之前猫猫老师说他已经回去补两次货了。
我今天就是背着上一次书市的那个大包，然后因为特别能装东西，
实用，
已经两次都把那个书装满，然后把这个书背到公社来，然后我先卸一次货，然后再回去。而且这次是，等于这次是有两个会场，
对，
一个在榆社，一个在蓝静。我发现这次所有这个书的展位然后都搬到室内了。
对，是的，
这个是吸取上一次秋季书市啊。
对，太怕下雨了。
春天也怕刮风嘛。
对对对，
就是我是早晨就来了，那个时候还好。到了下午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开始限流了，是真的挤不动。
对，因为那个之前我们也有发预告说希望大家能稍微错峰一下，就是周六下午的这个人流高峰时段。然后因为从每年书市的情况来看都是星期六的下午是人流的最高峰，担心大家的体验不好，然后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稍微错峰一下。
没关系，书市因为开到晚上嘛。
对，开到很晚。
据前方编辑们这个内幕消息，就是你到书市结束的时候往往那是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每天傍晚以后大概六点钟以后书市的人也会少很多，然后逛着很舒服，然后出版社的编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交流，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低的折扣，然后也欢迎大家那个时段来，可以多来几次。
这是一个逛书市小秘籍啊，不听我们的节目你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我们首先还是要对姚老师表示感谢啊，就是新京报书评周刊呢也是这个书市的主办方，然后那连续两届我们有幸啊能够参与到这里面来。我觉得这次我们作为播客然后再来的时候发现跟上一次比又有好多变化，刚才我们也跟老袁在聊，来的播客也多了，播客的类型也多了，播客参与的方式然后也多种多样了。
对，这一次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去年我们尝试了跟六档播客合作以后，然后今年我们吸引到了更多的播客加入到书市的这个活动当中，然后我们是希望通过不同的播客然后让不能够来到书市现场或者说不在北京的读者朋友们能够也能在这个春天开始的时候就听到很多 图书编辑一线的分享，看到一些新出的好书，
所以就吸引到了不远万里然后从新疆赶过来的朋友。
对，这个太感动了，听说以后，同时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时想跟播客就是跟书市有一个联动的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原因吧，然后真的能有这样的结果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
我们今年其实本来是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去年我们这个流动的盛宴就是和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然后又互相种草了很多书，我们今年呢就想把这个形式继续下去但是刚才新老朋友过来聊，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哎，好像这个事情有点意义有点价值，我们希望这个流动的盛宴然后能一直继续下去秋季书市我们也希望能再有这个荣幸继续参与，
这个也是我们书市的一个荣幸。北京图书市集呢是书评周刊和手串朗园一起每年会做的一个图书市集，然后春秋会各一次，我们也是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隐形书架还有其他的播客参与进来，为我们到达不了的读者分享了很多好的信息。然后到现在我还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是去年的银杏树下秋季场的那个节目上线以后，猫猫老师就跟我说有一个读者留言说，就是戴上耳机听流动的盛宴这一期节目就好像真的走在了书市中，这句话真的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也是很感动的。
其实是那一期的节目其实现在可以揭秘了，就是那期节目里面我们就说到了很多书
，
就有听友说能不能把这书单整理一下呀，然后就有一位热心听友整理了一份长长的书单，不光是说我们在书市里面买的书，还有我们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可能 Q 到的一些书都做了一个详详细细的整理，当时我们就惊呆了，说这简直就是活雷锋嘛，因为这个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份书单其实就是瑶瑶老师给我们整理的，感谢感谢。
对对，有一点贪心了，因为老师们推荐的都太种草了，然后很想把这个书单记录下来作为自己阅读的一个书单，但是太长了，至今还没有看完
所以也不要问我去年那个书市买的书看完没有，
还没拆是吧
那个姚老师，您是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书籍的业内人士啊，那你这次要为我们推荐一本什么书呢？
这个专业真的是不敢当，可以说书评周刊所有的老师我们都跟读者朋友们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是一群热爱读书的人。银杏树下的节目我们也特别想就是推一下书评周刊的书啊，虽然这可能是就是编辑部的一本书，但是就是从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想就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书，就是去年年底书评周刊出的一本书叫做时间的刻度。这个书呢其实它跟我们在书市上看的其他的书不太一样，其他书可能就是单本的一个书然后有一个作者，但是这个书呢它是一个好书的合集，因为书评周刊有个传统，就是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会出年度好书，去年正好是书评周刊成立20周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年度好书做了一个集结。我们是觉得它对读者很有意义的一点是，就是哪怕是我自己来看这个书啊，因为就是有很多书它最早可以是04年的年度好书，所以说距离现在的时间是很远的，但我们就觉得就是对于出版社来讲它还是会优先去推自己新出版的书，但其实在出版过的书里也有非常多值得一直去被阅读的书，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份书单发表出来和我们的读者一起来重温这些书。然后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除了可能近期的就是一些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推荐的一些书以外，就是之前的书连我自己也被种草了特别的多。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的刻度这本书是历年咱们书评周刊然后评出来年度好书的一个书单合集。
对，是的，
也就是说20年读一本相当于读200本。
其实这个书单我们为了读者能够更精准的找到一些好书，所以我们其实在出版的时候还做了一次精简，所以这里面一共是大概150多本书。 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觉得可能看完这本书会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这里边很多很多书我都想把它再去读一下，也在现在还能够购买到的时候赶紧下了单。
对，所以如果是有书荒的朋友，然后想要书单的话，那就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去获取很多值得读的好书。其实刚才你在翻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理想国的 M 系列。
对，是的是的，应该是零年的那一本，印象很深。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说人的疆域的那一本，那本书应该也是理想国出的。这本书呢我也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它这里边的书呢都是非常短的，然后是卡内蒂的一些自己的思考，然后是非常片段的，就是书虽然很厚，但是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就是在家里也好办公室也好都可以随时打开随时去翻阅的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读完以后，您最种草的是哪本书？有没有您读了这本书然后去买的书？
有，这里边有一些书是我本来就有的，比如说《童年美术馆》这本书也特别的推荐，它是李杰老师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他在这里面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实验，就是把儿童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比如说让他在这个美术馆里组织完全由小孩子们去做的一个策展之类的。这里面我自己买的除了刚才说的那个人的疆域，我还买了一本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种草，因为就是在这本书里当时这本书获得年度好书的时候的致敬词是何怀宏老师亲自写的，然后他特别推荐这本书，所以当时就种草了这本书，然后赶紧下单买了。
这本书这个时间的刻度本身这本书就比较厚，所以这个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对，是
读这本书啊可能有一个风险，就是钱包可能捂不住了。
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吧。然后因为年度好书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类别，我们是觉得读者朋友们呢也可以从自己可能不太熟悉的领域然后去找一些好书，从一些好书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打开一个新的阅读的方向。
这本书我看了一下目录，有一些呢是我以前就种草的但是还没来得及读的，但是我也很欣慰是看到了之前就很喜欢而且已经读过的书。比如说2015年有一本《月之本事》，这本书如果你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这本书，尤其是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小技巧，就是你去买这个音乐会的票的时候要怎么选。就除了像我们工人的好座位，比如说那种迟座一类的，那像我们这种囊中羞涩的可能你只能买二楼的，那你是要买左边还是买右边，这本书里面然后都有很多的小技巧。
又被种草了。音乐类的书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虽然就是可能没有学过音乐相关的专业的知识，不知道猫猫老师有没有读过有一个老师的书，他叫做马慧元，那个老师他应该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就是他的工作可能也是跟计算机相多，但是他写了非常多就是跟音乐相关的书，比如说管风琴、手记、书生活，里面都有提到很多就是他对音乐的一些感悟，是很喜欢的一个作者。
没有，你看姚老师现场就给我种草了。对啊，然后我还看到2007年有一本是李安导演的传记。我发现好书它就是经得起时间的，就是我看这个时间的刻度的时候我才惊觉原来它已经是17年前的书了，但是你现在读一点都不会觉得过时。
对，就是这个书单里也有一些书可能是我之前读过的，就是也和汪汪老师感受有点像，就是在看到的时候觉得原来是那一年出的，自己已经读过了这么久，但是现在想起来书里的很多内容还会有非常深的记忆。
我觉得这本时间的刻度然后其实可以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买书指南。
这本书应该是这期节目里书单里的书单。
对，我记得以前有一类书它就是经常会冠以比如说 如果你想去买 CD 的话，然后就会有一本 CD 圣经啊、就会列出历年值得去买的这种 CD 专辑啊、还有就是什么电影圣经啊，什么黑胶圣经啊等等。所以这本呢，我觉得就那个副标题应该是买书圣经。
谢谢谢谢。这本书就是说可能是书评之前一直大家觉得比较好的书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吧、对，大家可以从里面去选。
2011年我看到那个乔布斯传，看到的时候也挺恍惚的，没想到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这本书当时看的时候也特别感慨，应该是第一次比较完整的了解了乔布斯的一生的一本书。
我忽然发现这本书里面就有你在书市上买的书啊。
哎，
你看，
我都没发现、
这不是吗？那个
书
籍
秘
史、
哦、
书
籍
秘
史，对，这个应该是咱们之后要聊的一本关于书的书。
2022年的这本书就是布丁在书市上买的书，而且也是我们后续然后万物集会做的一个选题。
我还看到他买了中文打字机这本，这本其实是23年的时候书评也是特别推的一个书，中文打字机，因为当时我们请的评委老师们大家都比较一致的推荐的一本书，觉得特别棒、
哦，我看到咱们这个时间的刻度是到2022年的，
对，
那就实际上
书里整体的是19年的书。
对，那就意味着其实只要书评周刊会继续做年度好书，那后面可能会继续有这本书的后续出来。
对，这个书单会越来越增强，然后这个书单因为它是一个其实非常浓缩的书单，如果大家关注过书评周刊每年的年度好书推荐的话，会知道我们在一开始的预选阶段其实会选几十本，大概七八十本到一百多本不等吧，然后会把今年的所有好书都选出来，然后再请各个领域的老师，然后从这一百多本书里面再去挑选出当年的十几本年度好书，所以说可以说是特别精挑细选，就是觉得如果大家在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快速的定位到一些好书。
好的，感谢瑶瑶老师啊，为我们带来了一本就是
书单
种草书的书。
嗯，
哎，我发现每位朋友过来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停不下来，因为一聊到书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到彼此眼里面冒出来的火花，真的就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爱，才让我们能在图书市集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相遇。那我们就期待秋季书市再见了。
好的，秋季书市期待银杏树下再来。
哎呀，我们现在蓬荜生辉啊，一下四位朋友来到了我们这个流动的盛宴里。其实我发现也都是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然后有神交已久然后这次终于见面了的老朋友，然后也有新朋友啊。那大家都打个招呼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猫猫，神交已久没见过面的老朋友，我是错落有致的主播清河。
对，也是一档读书节目。
对、也是一档读书节目。
好的，
大家好，我也是一个读书类播客的主播，我的播客是上个月的时候新上线的，是叫一顿输出，然后今天的话也是跟猫老师在这边偶遇吧，算是。我叫花花。
又一位花花，因为我们有一位朋友
来过了是吧，
读书播客的主播，然后他的节目叫读不完，去年秋季书市的时候也在这儿，今天是出差啊没能来到我们这儿啊，那我们又多了一位读书主播花花
大家好，我是老朋友了吧，我是三点吃茶的岩石，也是一档读书类的播客。
大家好，我是三点吃茶的书玉。
读书播客逛书市，然后那这就是有点天经地义的感觉了对，哎，那各位老师在书市今天都收获了什么书，就是让你在书市非买不可的那本书。
我是一进那个鱼社的大门，新京报的嘛，然后就看见他们有这个2022年的那个书评周刊的合集，我一下子就买了，当时出的时候没有买到，二年的没买到，23年的我已经买了。
是那个时间的刻度吗？
不是时间的刻度，时间的刻度我早就买了、看完了之后特别喜欢，然后想买那个大的那个 这一年的合集
哦，
2022年那一年度的合集，
就是刚才书评周刊的老师，然后
我看到
了，
我看到
了，
我听得特别入迷。对，我这是一年的那个，我也特别喜欢。22年的当时没买到，今天在那个新京报的摊位上看到老师手里有少量的22年的，赶紧买了一本。
我天哪，我一会儿我要去补货。
然后就到这边来了，想逛的摊位还没有逛，但是也是有计划而来的。
那你计划当中有什么，就是奔着什么书来的？
计划的重点的这个有这么几个，一个是理想国，然后一个是后浪文学，还有一个是博吉天卷，有一个朋友在那儿，他穿的非常的有特点，我要找他去合影。
我今天也在博吉天卷买了一本书，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个单口喜剧演员梁彦曾出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
哦，
去买了。
还有就是想替孩子看看那个浪花朵朵出的儿童方面的书
哦，
在22年的那个图书市集上，然后看到了这个浪花朵朵的摊位，才知道他们出过一系列这个大作家写给孩子们的这个系列，然后当时买了几本回去之后孩子特别喜欢，所以今天一会儿想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一系列的其他的书，再去补补货。
这就已经开始培养读二代了。
对对对，我们家读二代这个看书速度比我快，所以更费钱一些。
啊，就是您这播客，然后未来的主播，然后就是这个传承都已经想好了。
对，我在家录音的时候他说，妈妈我可以录吗？我可以放给大家听吗？我说行行行，你有这个想法就行。
那太好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听到清河老师然后他们家孩子的声音。
就从小就开始培养。
对对对。
哎，这个是一个思路哈，然后其实也可以锻炼孩子的这种思考啊表达呀，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呀。
对，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老师让上台说点什么不敢说，现在的孩子都是争着抢着上台要说，所以孩子好像就是表达能力跟我们小的时候就不太一样。
哎呀，这个我忽然有一丝丝担忧，你说将来这个孩子们会不会这个也卷到播客上来。就是现在的家长好像都要替孩子什么做画 PPT， 将来会不会还得替孩子录播客拍小视频。
但是他如果自己有兴趣的话，这个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快乐的在这个行业里面卷。
哦，对， 对，他有兴趣，他跟我说他们班有同学在小红书上有500多个粉丝，
开始卷流量了。
很厉害很厉害，我小红书只有几十个。
这未来以来啊。然后那花花呢？
我刚刚在那个应该是南京那边吧，然后还看到了那个王小薇老师的《日常的深处》，然后我刚刚过来就看到你们这边又放了一本《日常的深处》。对，我对这本书其实还挺感兴趣，因为这个也是最近刚刚出版的嘛，然后是之前看过那个人大的周濂老师给他写过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书评，所以就对这本书还挺有兴趣，因为那个书评里面写了就是这本书里面他对于很多日常的那种生活的细节就很敏感很敏锐的那种触角，所以这种的话其实还挺吸引我的。
这本书那看来今天就已经是我们三个都不约而同的选中了这本书。对，因为我和布丁因为我们一进书室就说各逛各的了哈，顾不上了，结果回来以后发现我们两个人手一本这本书。
对，就很火这一本书。
对，就是它会有很多方面是勾起我们很多怀旧的记忆，因为他写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都已经消亡了。
对，您看他那个封面上面也是一个很怀旧的那种
感觉，自行车。
对，
对，
自行车。
对，然后比如说像录像厅，这个都已经离我们现在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
对，
但是就是那种记忆。但是我觉得他更有意思的是他写了很多由这个物件然后折射出来的社会时代的变迁，
一些生活的变迁，文化的变迁。
对对，这本书应该是我在书市买到以后回去会比较优先的然后来读的一本。
而且这本可读性还挺强的，就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刷刷这样看下来。
对，我觉得有一本类似的是从我去年读的汪明安老师的那个《论家用电器》。
哦，
也很有意思。
对，从以前的什么四机一老那种开始，然后你看到现在进化成什么 pad 什么之类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它会带有一种通过这个物件然后其实他在家庭里面的地位，然后他写了很多其实也是一种家庭里面的关系的视角，
权力的那种高低。
对，比如说电视机啊，他说这就是在家里面 其实它是带有一种中心的这个地位啊，所以那本书也特有意思，也推荐给大家。
嗯，其实我们这次来之前的时候是有一点准备的，特别是书玉，你不是那有几本必买的书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来的时候，像游戏的那个人已经没有了，就是那个我们去问说，哎，怎么没有？是不是记错了出版社呢？应该不至于吧？然后问一问，没了，就好多书这样特别可惜。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图书市集，就是因为除了像少数的出版社，它可能是在北京本地，它是有仓库的，所以它可以本地就调书过来。大部分呢，它可能都是比如说外地来，它就专门为这次图书市集，然后带一批书过来，那都是有数的，
就不够了。
可能爆款的话，很快就抢没了。
对，然后。因为我们今年我去年秋季书市过来的时候是看到理想国也挺厉害的一排摆过去，然后当时也跟编辑聊了聊，然后当时确实是因为太多了然后没买，今年觉得一定要补上这个遗憾，所以又过去了。还是那位编辑老师，他特别热情，他也跟我说娜塔莎之舞已经没有了。然后我就感觉很遗憾，
那个 M 系列的，
对，
那个俄罗斯文学的一本，就是文学评论。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就说那您再给我推荐一下吧，因为 M 系列有很多书我都没看，太硬了，要读一本要很长时间。然后那个老师给我推荐，他说这两本都很好，但这一本只剩最后一本了。我说那就它了，所以我买的是
哪一本？
这里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啊。
然后他跟我说这一本今天就最后了，我说行，那我就拿回去啃一啃。
对，这本一看也很硬，而且很厚。
M 系列都是这种，嗯，
对，
基本就是首先，然后从这个厚重感上就击倒你。
是的，就看特别有压力。还有一本，就是我当时跟那个老师聊的时候，我说这个是不是特别难读呢？他说他的目标是两年一本，我突然就觉得合理了。那我也没有特别慢，我也是个正常的状态，那我就有充实的信心，我说可以买读。
哎，你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位朋友，他当年立志说一年一部史书，就是把二十四史一年一部然后这样读下来。然后过几年我问他，我说你这个二十四史计划到哪儿了？因为如果按一年一部的话，我当时问他的时候，那至少应该是到魏晋三国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什么晋书什么的，应该就是差不多应该读到那儿了。他说嗯，我就到史记就到此为止了。
很真实。
对，
我去年来这儿买的棉花帝国，然后也没读完，到现在还在啃，就这种书就是慢慢啃，有那种感觉。
没事，至少拆了。
我的棉花帝国还没拆封。
你不是唯一一本棉花帝国没拆封的。
其实我的必买之书就是刚才岩石提到的那一本《游戏的人》，因为之前我有在播客里面提到过它的英文原版，好像难得是这一次《游戏与人》这本书它是被翻译成中文了，然后我还挺期待的，结果没想到一去问了之后发现说好像都卖完了，虽然很伤心，但是好像又很欣慰，大家喜欢也挺好的。
哎呀，就有一种既开心然后又难过的这个心情。
是的是的。
哎，那在书市上你买到了什么书呢？
对，然后我另外一本书就是这个生而生而无权。对，因为这本书也是它主要是讲的在欧美那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个人也比较是对资本主义还有奴隶制这些东西还挺感兴趣的，所以直接就冲到他们的书摊拿下了这本书。
哎，这个也不薄啊。
对，是，都是厚书。然后他还有一个也摆在旁边的算是姊妹篇，是岩石手上的这本。
哎，我发现你们俩买书经常就是能买到这种同系列。
其实这本就是生而无权这本书在书市来之前他就已经跟我说，豆瓣说这本书一定要收藏，以后就要经济说明年就要上新了。然后我们今天去出版社的那个摊位上看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样书拆封的上面就贴满了标签，出版社的那些编辑老师有自己划的那些道道，然后我说哇这么认真。然后这本书就是体无完肤，也就是他的也不算是完全姊妹篇，对，但是也是一个系列的。 然后当时放到边上也是贴满了标签，我就说既然你都买这本了，我说我可以换一本看看，我就在那个书摊上看嘛。然后正好那个编辑老师说这本也是，他的视角特别的独特，他是从害虫入手，然后从这些像鼠疫啊，然后一些臭虫啊，像一些被现代社会打上一些厌恶的肮脏的标签的这些生物入手，然后去探讨现代性，是一本很尖锐的书。然后我当时翻了一下他的序，我觉得确实视角特别的独特，没有想到他会从这个视角去谈城市化，去谈现代性，然后我们就人手一本就带走了。
哎，那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这是哪家出版社出，这或者是说出版品牌出品的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两本书，一本《生而无权》，还有一本《体无完肤》，选题策划都是记号，出版发行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
哎，这好像又是一个新的系列。
对对，
嗯，觉得每次书市上的交流，好像都能为我，就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又打破信息差了。
对，然后我们原先不知道，就《生而无权》那个编辑大大说，之前都是盗版，然后这本书在英国很长时间变成了禁书，国内也没有引进，这次好不容易拿到了版权，好不容易把它带到了我们国内的视野里面，所以就很感动。
对，而且这本书非常好的一点是，它除了这本书的原文之外，还赠送了一本《生而无权》的导读本，是 好像是说是这个书的作者他本身的一个论文。
就是读完导读就等于读过了的意思是吗？确实很贴心啊，
非常非常贴心。
我发现你们俩买书真的都是这种成双成对的。我记得咱们那个播客年度书单的时候，然后你们俩推荐的也是这种一个是移动的圣城，然后还有一个是
来者是谁，
对，就反正都是反正同类型的书。嗯，
我们今天还去了江苏凤凰出版社那边问了下一本，他们说年终就要出了。
啊，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对，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想买一定要马上买。就是好多我之前也是就是看的时候觉得好厚一本，我说先逛逛吧，这么厚拿着也不好逛，因为一逛要好几个小时，然后回来以后那个出版社的老师就说没有了。
啊，对，这个也是买书一定要趁早，就有的时候你总觉得哎呀，这本书我好像随时去网上搜一下是不是就能买到了，但是真的好书往往就是很快它就可能已经卖完了，就是变成了一本绝版书，等你想看然后想买的时候，可能你要花几倍的价钱去什么多抓鱼啊、孔夫子啊这种旧书网去给它请回来。
我今天看到有几个出版品牌好像还专门把这种即将绝版的书，然后还写了说即将绝版不会再版，就专门给框框给框出来。
新兴出版社它的那套奎因字母系列嘛，已经是绝版了，因为版权已经被某版权大户啊，然后买走了。就在书市昨天，然后我看到有书友逛的时候拍了照片，还有，我当时我还跟编辑老师请求能不能我先全款预付，先帮我留一套，因为怪兽大的特别喜欢那套书，一直想买一套。结果我今天早晨然后第一时间就是冲到那个摊上，没有了，
下手晚了一步。
那我看来不是最晚的，
心里平衡了。
我平衡了，因为我也冲过去了。然后我还问了那个大大，然后他说没有了。我当时还去了两趟还很不甘心，当时还书艺还问我你在找什么呀，这些应该会都有吧，我说没有了呀。
所以真的是犹豫就会败北，赶紧下手。
对，所以这个也是逛书市的小贴士。
对，我今天补到了这个新京报的22年的这一版，就感觉太幸运了，以后我这种书我再也不犹豫了。
对，你那相当于捡漏了。
对对对，刚好人家从仓库里最后几本拿过来了。
对，刚才我是路过商务出版社，他们就比较好，因为他们就是北京就是有自己的仓库嘛。
哦，他们可以随时补货。
老师就说嗯，就是他拿过来的书都是经过他挑选的，所以品相都非常好啊。他就说你们如果是比如说在书店买啊，或者是在其他平台上买，品相可能就没有这个好了。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可能经过运输啊，经过包装就会有一点 他要面对面的，然后要卖给读者的嘛，所以他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所以这个也是舒适的一个就是额外的收获。
对，就很用心，而且能够感觉到这种书透出来的你跟编辑啊，然后跟这种选评人之间的一些链接在里面。
我又想到之前在那个江苏凤凰出版社那边，然后我们在询问下这个系列的下一本书的时候，我们都要转身走了，然后那个编辑突然叫着我们，他说你买那个有那个边锋吗？我说什么边锋啊，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说你看这一本是我们挑过来的，这一版可是有这个印，就是在书边上还是有别的，
是刷边的吗？那种是吧？
然后那个刷边了以后它上面还印了字，我就觉得好可惜，我说我不知道我是网上买的，他说你看你不知道吗？
对对，就像这套下雨的诗集是扫月老师然后一眼就看中了，因为它是毛边版的，而且它有附了一张就是下雨的签名，嗯，这是新行思，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套了，但是不知道他们就是是不是还有库存，所以一会儿可以再去查缺补漏一下。
所以感觉舒适就是科普了很多原先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细节。
对，而且舒适感觉就特别有现场感，就跟你在豆瓣上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再去京东上买，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种的话就会特别的理性化，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非常感性的。这种
我在逛的时候背着包，就是买书也很沉嘛，后来我就说哎，不行，我要给自己设一个线，就是每个摊位我最多给他两本的额度，然后后来也发现就不断的被打脸，然后就是因为你看到好书还是会忍不住嘛，尤其是有的可能还是说啊，比如说你买两本七折，什么买三本就六折啊什么的，就是也有一些折扣，所以就是会不断的往包里面补书，
来都来了。
而且每次来书市都会发现一些自己之前不知道的作家，然后就会非常感恩当时去了那场书市。就比如说我22年秋季来书市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很偶然在那个后浪的摊位上看到了那个赫塔米勒的那个，当时我去晚了，他那个一套本来是有好多本，但是当时只买到了两本，然后回去看了之后挺喜欢的，就自己又把其他几本也给补齐了，然后就感觉幸亏当时在书摊快收摊之前发现了这个作家。然后去年是在书市上发现了那个理想国的就是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狐狸和疼痛部，然后买了之后呢，看完了之后特别喜欢，又买了他后来出的那两本，还没有舍得看，然后他其实还有一本还没有出来，叫那巴巴亚嘎下了个蛋，马上就要出版了，然后那个译者还是我的朋友，然后就特别期待。还有一个，
那我期待你邀请他上你的节目。
哎呀，好呀好呀，我没有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朋友的翻译的书快要出版了，我好激动呀，而且还是我这样一个我喜欢的作家。还有今年年初种草了一个作家，也是理想国出的，叫燕尼埃彭贝克，他写的那个白日尽头，看了之后特别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写的比较独特，本来他应该写的是一个女人的一生的史诗，但是他是分成五个部分，假设这个女性她在每一部分的结束的时候她死亡了，然后在下一个部分假设她又在那个关口她又活过来了之后，她的后半生会怎么样度过，然后等于在这本书中她死了五次然后复活了四次，所以你在每一次她死亡又复活的过程中你会反思，哦，如果她熬过了度过了这次难关，这个人的一生要怎样度过，你会思考这个生命啊死亡啊这些的问题。然后她的语言也特别简洁，在简洁中给你一种特别残忍的那种感觉，然后也特别喜欢这个作家，今天在准备去补他的另外两本。
他又是大型种草现场啊。那我也可以再提供一些信息，就是我发现这个浙江大学出版社他们有一批书现在两折。
哇塞，买到就是赚到是吧？
对，所以各位老师现在还来得及，然后再去补一轮。哎呀，我们又迎来了一批嘉宾，哎，特别开心。然后我发现这里面有我这个神遭已久的我特别仰慕的主播，对，因为是我 自己都还没有做播客的时候，然后就在听了一个读书播客，非常喜欢，就是即兴沉默的主播张老师。
大家好，我是即兴沉默的主播张女士。不用，我都不敢说话了，你这样讲的也太好了。
没有，刚才就是我发现我们播客的相认，然后都是听声，
对，通过声音。
然后
Hello 大家好，我叫，
对，我们今天是两个播客串台，然后这两位是懒得讲理的主播，但是他们俩其实也是我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刚刚录完一期，
当然我们是一个足底播客。我们的播客叫懒得讲理，是它其实是一个哲学和生活碰撞的这样的一个播客，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发现都可能和哲学相关，比方说我们讲美容美发的哲学，为什么大家就会喜欢时尚的造型，然后脱口秀里面的哲学，然后纪录片的哲学，还有精酿的哲学等等。我们能讲这个主要是得益于我的搭档，就是黄老师，他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哲学讲师，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个作者译者。然后我自己的话呢，其实今天就是朗园市集，也是我工作属性的一个部分吧，因为我是那个世纪文景的营销啊。对，
哦，很喜欢世纪文景的书。
好，谢谢谢谢。
哎，我今天还在给朋友们然后按头安利，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他是从新疆然后专门就是到北京就为了来逛这个图书市集，然后他买了文景的那个波拉尼奥然后我还说文景出了这波拉尼奥的这一套都值得买，
当家产品系列。
对，因为那个我们小叶老师也特别喜欢波拉尼奥嘛，我们还专门聊过一期。
对对对，
哎，太好了。所以
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金狗，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去年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哲学小说吧，叫鹦鹉暂停刷牙，今年会有两个译本翻译的书出来。
这本书书名就已经被吸引到了。哎呀，其实三位老师都是书这个行业里面的专业从业人员，所以那从你们专业的视角来逛这个书市，有一些什么收获和体验呢？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自己也是读者吧，也是编辑，然后我们还有今天有作者，可能就是跟普通读者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因为书市我们今天也有提到过，就是书市的读者其实非常专业的。
主要是既然都来逛书市了，就不想上班了。
我们没有摊位，户他们有摊位，所以他其实可能有一天他还是要来工作的。所以我其实是一个以纯读者的身份来逛这个书市，我相对会轻松一些，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喜欢的书，我就会直接买了。本来来你们台之前，我们其实是有一些自己感觉有一些好玩的或者亮点的，但是我们坐在这之后，一眼看到了这套书，就是你们应该是今天在书市买的这套莎士比亚。
对，我在书市买的第一套书。
哦，对，就是我跟户一眼看到了这套莎士比亚的这一套
五本
一套的书，发现这本书是我们俩之前负责营销的书。
哇，这么巧吗？
就是这样的缘分。
对，已经就好多年前了，很多年前了。我们俩其实是之前有同事过，当时是我们在的那个公司出了这一套书。
这套书就是有一种魔力，就是它让你觉得这些你像莎翁的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哈，但是它好像就让这些经典就变得轻薄起来，就你觉得好像接近它不是那么难了，而且有一种，我说我把这一类的书然后都统称为给人一种好读的假象。
这套书设计的就非常的春天，就是它用了很鲜艳的色彩，然后这个封面让人就很想收藏。
对，当时那个书摊上，然后这五本，然后我就立刻就是一样一本全都拿下了。
我看到你们今天买了这么多书，就是你们会能够全读完吗？这个经常是我们的灵魂拷问，就是买这么多书能不能看完，
先买了再说。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就把它推向极致，就是两个问题，哪一样更可怕？ A 是人死了书没读完， B 是人活着没书读了，所以只要是觉得人死了书没读完这件事儿不可怕，因为死之前一直有书读很幸福，所以就可以一直买。
哇
哇！
以后你可以这样。
对，以防人没死书读完了，这个太可怕了。人囤粮是一样的，
我顿时就觉得买书这件事情充满了这个正义性，
没有压力了。
对，哎，果然是哲学家。你看，哲学就是那种，就是能够把我们这
些说死了，是
不是？就是把所有的问题，然后都是上升到本源，然后一下就解决了。
而且是在做慈善嘛，对出版行业，
就
是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公益的一个行为，特别好。
不单这个有这个正义性，然后好像还生出了一丝丝的这个社会责任感。
希望大家多做慈善。
对，因为如果买了的都读完，那才能买多少，就是要感谢那些买了却不读的人，就这是真正的慈善家。
啊，这个一时竟不知道是被夸了还是被夸，反正对，那就被夸了吧。对。然后那个老师们在书市上，然后有遇到什么就是你们喜欢的好书吗？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今天还没有特别仔细逛，但是我还想回答一下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以书市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哈、从一个出版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见面会。这个大型见面会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每一次的书市其实都是我们全国出版行业的一个非常盛大的交流会。然后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从周五开始一直到周日嘛，每个人档期都是非常满的，就是大家都约不过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朋友可能就因为这几天在一起相聚，即使同行交流又是一个比方说线上联系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得此机会进行见面，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兴奋。然后第二层含义是，就是感觉是读者和书背后的这个人的一个见面，大家就是以书为媒吧，就是像一个青纱帐一样，青纱帐前的人和青纱帐后的人，然后后面的这个人其实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和耕耘，然后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大家牵手了，然后配对成功了，这样的一个见面其实还是非常有趣的。
哎，我忽然发现你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相见啊，其实我们虽然不是图书行业，但好像也因为我们是都做播客嘛哈，首先就是有一点点好像播客同行见面，然后另外呢又有就是我们是读者，然后像您这边是我们有作者，然后有这个您出版行业的这个老师，然后我们又是一个读者和行业老师的一个见面哎呀，那能有你们这个能播勇啊，然后有这个档期，然后来和我们见面，我觉得好珍惜啊！
我觉得也感谢《新京报》举办的这个市集，
对对，是
有非得 Q 甲方的这个环节是吧？
啊，没事，甲方都已经来过了，确实很感谢。
对，也让我见到了你们，就是我们好像互相一直只认识声音，好像还没有见过面，而且像我这种脸盲，可能见一次下次再见也不太确定能马上认出来。我今天也遇到了好多就是那种可能来过我们播客一次的那种嘉宾，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就是全靠线上联系，我都要看着好像很眼熟，我再要想一想是不是，然后才敢去打招呼。
我刚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好多人打招呼都不知道是谁，可能是一方人脸识别失败，然后还得啊你好你好你好，然后导致刚刚走在路上看到每一个人都很眼熟，都想是不是我认识的人。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十个主播可能十个社恐哈，就这种I人，
对，
就下次见面可能都未必就是能像今天这样，我们好像就很流畅的在这里然后聊我们喜欢的书，打招呼可能要犹豫半天。
我觉得其实还得是你们，还得是普洱猫老师就主动的约大家都要来，不然的话像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没有碰上过，因为我们不是同一天来的。
我觉得其实也都是机缘巧合、
嗯、
因为之前可能本身就是从主办方来说他们也是希望能有比如播客之间然后有串台，但是大家群里面就这个静悄悄没有人说话，真的就是I人属性爆发。但是那天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巧， 那我们当天我们在这儿就是先录我们的节目，结果就陆续的发现，哎，有朋友过来，比如像花花读不完的那个，
哦、
对，也是
花花，是
的，
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们线上联系的可频繁了。
对，他是因为出差，不然的话他应该也会来的。哦、然后陆陆续续就有朋友来，也有一些主播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就是之前可能因为我也很少就是好像和那个做播客的朋友那个就更多的交流吧。结果那天就无意当中就变成了我们说一场流动的盛宴，然后大家就是都是带着或者是自己在书上买了什么书，然后也有的是就是出版社的老师，然后就说，哎，那我今年我们要重磅就是推出什么书，然后来给大家分享。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种草现场，就大家互相查缺补漏，说，哎，这本书那我也要去补一本。所以今年我们就想那能不能就把这样让这个盛宴继续这么流动下去，所以也特别感谢老师们然后能来到这里。
我其实平时逛书是因为除了是普通的读者还是那个出版行业从业者嘛，所以我其实在那个可能会比普通读者提前了解一些新书啊，或者一些各个出版品牌的重点书，会了解一些信息，所以我有的时候已经他们在重点推的书我可能已经有了，所以我逛书市呢就会去看一下，就是像刚普洱猫老师说的这种查缺补漏，就看一下有没有我漏掉的书。我今天就漏掉了，然后我觉得幸好被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书，叫《与大法官金斯伯格一起健身》。它很有意思，就是我一开始看这个书名以为是那种什么社会学啊，或者那种很专业的书，
对啊，
只是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有点像鹦鹉暂停刷牙。但是我后来翻开之后发现它真的是健身的一本书，就是它不是那个后来有得生病嘛，然后他的一个健身教练就给他制定了适合他的一套健身的方法，然后这本书里边就非常基础，我觉得适合所有的普通人，就是不管你是从来不健身啊还是有一些基础的，我觉得就很适合，因为他本身又就是我翻了一下觉得它强度没有那么大，而且这里边其实是可以好像不同的部位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交替选择怎么运动，因为我自己平时是有健身的，所以多多少少我可能会了解一些健身的一些方法，然后我翻了一下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果断就把这个书拿下了。
哎呀，我觉得这本书真是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一本书能把金斯伯格和健身这个词联系到一起，
我觉得这一点本身就很吸引人，而且今年就我们从春节开始大家都兴起了一股健身的热潮嘛，
而且这本书的设计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它这本书整个是一本粉粉的小书，特别有春天的气息。
对，它是方形的，很小，可能就巴掌大吧，你就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对，就是一边健身一边查阅，就是我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到标准。
而且我看到你刚刚浅翻了前几页，觉得对办公室久坐人颈椎有、
哦、对对对对
有一些非常基础的拉伸的动作。
对，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关注的都是那种什么，对，小说呀，或者是社科类的那种大部头的书，所以我在市集上突然看到一个很轻松的书，虽然这些信息可能我们在小红书上都能刷到，但是我就是当时很想把这个书拿下。
但是你在小红书上不会有一本这个金斯伯格认证的健身书。
对，
顾老师，
我有一个那个感受哈，就是往年这个朗园市集其实是人山人海的，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会摩肩接踵，就是 水泄不通的，然后那个体验可能有一点差，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书之中。然后因为刚刚那个张女士推荐的这样一个轻松的书，我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在这个市集里面其实是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些大部头的，比方说莎士比亚这样的，也可以选择这种很轻松的，就是你的自主选择的权利随着这种体验感的提升，就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对，当时在那个摊位确实是人挤人，就是人很多，如果你要是听编辑给你介绍一本大部头的书，他可能要讲很长时间，可能后面的人挤不进来。我当时看到这本书之后，我就说不用介绍了。
他们有一个海报，
对，
特别有趣，
对对对对，他们是有一个海报的，还说那个说加入他那个健身的一些条件，就写的很有意思。
其中有一个什么脆皮什么精神的什么的。
我觉得我也是这本书的受众。
符合条件，
对，就是又是脆皮，然后又是办公室，然后那个
对对对，颈
椎又
好，
对。
那我也想推荐一本书，就是可能是和我就是和文景比较相关性比较高的书，但是这本书我自己首先是非常的喜欢，又觉得这本书其实非常有意义吧，是那个简商的作者李硕老师的一部新书，叫《历史的游荡者》。有些听众可能知道，就是李硕老师之前他在巴基斯坦做背包客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然后后来回国之后，就医生其实已经宣布他
对
基本上就是生命就是即将走到尽头了吧。
对对，那件事情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对对对，但是李硕老师一直是对死亡无畏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整个的人生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他当时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也特别的感人吧，然后他也提到了说如果他还能再多活这么一两周的话，他想把自己之前的一些文稿出成一本书，然后这本书真的出来了。但后来当然那个我们都知道李硕老师向死而生了嘛，
对，
然后就是也祝他身体健康，但是他这本书真的出来了，叫《历史的游荡者》。这本书就是集结了他这些年吧的一个就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论文，可能普通的一些论文集它是研究比较艰深的一些学术领域，但是这个论文集非常有趣，它涉及到非常多的话题，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面面观。比方说它讲到古代刑法里的性侵案，就是关于性别中的一些法律立案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但它是在古代。还有关于《红楼梦》里面的一些影视化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是如何来转化，还有是比方说他讲到那个北魏的时候有一个士大夫叫李彪，他其实是一个寒门出身的子弟，但是呢他对自己的后代的前途又非常的焦虑，看这个我都想到了海淀妈妈，就是一心想扶着自己的儿子如何也能走上仕途，但是因为北魏的那个时期必须成世袭制，就他如果是一个出身非常好的，他的孩子才能有这样的路，他就一直在想着怎么给自己的孩子铺路。还有讲到一些考古学法学政治学就是等等的，就是它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广泛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书里面其实李硕老师一向是如此，他在简商也是这样的，他不光是写历史，他其实更讲人心，他通过他笔下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观察，或者是对这种细腻的描写，其实更考察的是当时处在这个历史洪流里面的这个当事人他的所思所想，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人动容的嘛。就是一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跨越一个3000年的维度，然后涉猎到各个层面的一个事情，当然因为是论文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可以跳着看看哪个部分都可以，另外就是你从历史中其实你能看到更深层的东西，对，我觉得也是一部勇气之作吧。
立刻种草了，我现在就冲过去补一单。而且我发现就是刚才然后我们说哎，请老师们过来聊一聊的时候，然后大家还是有一些觉得
紧张，
手有些紧张，有些忐忑，但是一聊起书来立刻神采飞扬。对啊，那黄老师您想给我们推荐一些什么书？
书我还想不太起来，
可以介绍自己的书的。
不、啊、
对，哎、哦，你可以讲讲为什么叫鹦鹉暂停刷牙。
我先说点别的行不行？等一下，我这个就是这是我第四次来图书市集。
嗯，
第一次是因为市集上面有很喜欢作家的活动，然后我是来看活动的。第二次是因为那个熟悉摊位的编辑找我来送饭，因为他们人少不能离开得看摊儿，然后第二次来了市集。是因为第二次来完市集之后我决定第三次自己出摊儿，然后这是第四次。
这次也出摊儿了吗？
这次没有，就需要缓一缓，这确实是也是没有新的作品出来。其实是想到说为什么想自己出摊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在逛那个市集的时候看到别的摊位上有朋友写的书，然后有朋友翻译的书，然后我就跟旁边瞄着，然后就会有读者过来问那个编辑，就是介绍啊这本书啊什么的，我有时候会录下来，就录下来发给我的比如译者的朋友啊或者什么，哎，他就会说，哎，他说其实也不用这么说，就是如果我在那儿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去解释，就是因为他本人的想法跟编辑跟任何人都不太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是等于说面对面的对一本书的阐释嘛，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说我想试试就是自己卖自己的书会是什么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因为我看问题里边不是有个在书市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嘛，就是在某一次书市上面我就带了150本自己的书，然后三天把它卖掉，那相当于说几乎每一本都是就是签了名然后吐给每一个面对我的那个人，我觉得那个冲击力对我来讲还是很好玩的。
我现在就是脑补这个画面，其实我是又很羡慕然后有自己的作品，然后又觉得好佩服，这还真是很需要勇气的。如果我在想，因为那个播客公社在书市里面他也摆了一个摊儿，就是他把录音设备就摆到书市里面了，但是我觉得我都没有勇气说在那儿就是好像现场录音。嗯，我觉得还挺佩服的。
对，我们也没有我们听说是可以来这边录，松了一口气
我们也是
我们当时以为在那儿录都特别胆战心惊
我说好歹拉个帘儿啊是怎么
别那个漏着
今天我们也逛到了有作者自己在摊位上介绍，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们说哦，我重点是介绍别的作者的书，也不好意思介绍自己的书。
对，其实黄老师当时也是有这样经历，就特别有趣。我觉得作者他其实内容可能是有一些写作方面的共情或者是共鸣吧，就是我之前是看过黄老师他在作书上面有一篇报道他的文章嘛，就是还挺有意思的感觉。
我突然想到我要推荐什么书了，就是我每次来市集一定要干的一件事就是看着各个出过汪明安老师著作的出版社有没有把他的书带来。所以我这今天包括这个新京思有带论家用电器，南大社也把这个身体空间和这个现代性这个论爱欲等相关书籍摆在了比较显要的位置上面，我就觉得还挺好的。
天哪，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聊的时候还聊到了汪明安老师的书，是因为我们今天买了另外一本书。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日常的深处，然后我们还聊到啊，在这儿，
基础哲学，
我的这本是在这儿。我们两个主播就不约而同的买了这本书。刚才有另外一位主播也是说种草这本书，然后当时我就说这本书让我想到汪明安老师的，比如说《论家用电器》，那个是我去年读过的一本书，然后也推荐给了很多朋友。
就是这本书也是最近中信比较重点营销的，然后也是我们那个哲学的老师写的这么一本，特别好。然后最近比较火的可能就是中信的韩炳哲系列，捐贷社会、透明社会、爱欲之死等等一系列的。
黄老师，我特别好奇，就是您的这个书名为什么叫鹦鹉暂停刷牙？就是鹦鹉会刷牙吗？就是什么品种的鹦鹉会刷牙呢？你
这个是很多年前我关注的一个微博的博主，然后他养了一只红色葵花鹦鹉，然后呢他在微博 po 了一张照片，就是鹦鹉呢喜欢模仿的动作，所以他老公在早上刷牙的时候呢，鹦鹉就会站在他老公的身边，然后也拿着一只牙刷插在嘴里。然后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鹦鹉没有牙，如果这只鹦鹉它知道了刷牙这个动作的目的刷的是牙， 而他自己没有牙，他在学人做这个动作，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傻？那他会不会选择扔掉牙刷？但是他选择扔掉牙刷之后，会不会过了几天他又把牙刷捡起来？因为他会意识到，他最初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就不是为了刷牙，他是觉得跟他的男主人共度这个早安时光很美好啊。所以这个就是鹦鹉，我写的是鹦鹉暂停刷牙，他丢掉牙刷的那个时候，是因为他觉得他很傻，但最后他找到了这件事儿的目的。即便我知道我没有牙，我拿这只要刷牙的工具在嘴里，但是我明白我的目的是为了跟我的男主人待在一起，是这个幸福的感觉，所以我不傻。然后我又把这个牙刷捡起来了，所以它是一个暂停，它最终会把这个牙刷捡起来。对，就是这是个寓意啊，但是整个作品里跟鹦鹉没有关系。
哎，我忽然觉得其实这个寓意可以解答我们很多面临的困惑和问题。就我们经常会说就不忘初心嘛，就是你到底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你的那个初心，还是说是为了一个就别人看起来就是比较功利的，或者说比较世俗意义上的，然后有一个结果，有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就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人都还挺有启发的。
就豆瓣上有豆友评论，就是说我看这本书一直都在找鹦鹉，直到看到最后都没有找到
没有出现鹦鹉
就是那个就像那个邮差摁两次门铃，然后那个邮差从来就书里面一个邮差都没出现过。
对，所以这个鹦鹉暂停刷牙这个寓意和书有什么关系呢？你书是讲什么，跟这个能靠back上？
我这个书讲的就是一个他自己觉得特别倒霉的一个主人公，他其实没有比一般人倒霉到哪儿去，但他只是觉得事事不顺，然后他是一个嘴很笨，就跟人说话经常被怼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有一天他收到一个神秘快递，是一只口罩，有一个说明书，说只要你戴上呢，你想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就会自动召唤一位哲学家给你当嘴替，2000年前的柏拉图，然后近现代的福柯、德勒兹什么这些人都会给你当嘴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你呢不能中途摘下口罩，也就是说这个哲学家发言完毕之前你不能摘下它。然后第二呢，就是你不能告诉别人这个秘密，否则就永远失效了。他想因为这事儿没成本，就是你可以戴上试试，然后结果我后面就设计了七个场景，就是他通过这个口罩召唤出了是就很多人吧，这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伯格森、福柯、海德格尔、尼采等等维特根斯坦这些哲学家都出来给他当嘴替，对应他不同的生活场景，比如跟女朋友吵架，然后跟兄弟显摆，面对父母的催婚，然后怼上司，这些场景他都对应了。但是最后这个人选择扔掉了口罩，因为我的结论是他让人舒服的不是一个真理系统，而是一个生态系统。当你赢了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其实你失去的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就是那个真理已经不重要了。
就是赢了世界然后失去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就是书里面会有一话讲到，就是哲学在我看来，理解哲学家的高明不在于能解释世界，而在于能说服自己。
那这本书我一定要读一下，
谢谢。
感觉跟那个鹦鹉把牙刷放下来还是拿起来呼应上了。
对，就是他最后选择扔掉口罩，就是我不要那个真理了，我可以就是让你们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嘴笨的人，但是没关系嘛，因为你爱我其实也是因为这个。
这好感动呀。
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我忘记是在好像是艺书的小说里，就是说你爱一个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啥啥都不行，特别笨，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你不爱他，你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个人精，非常聪明。
有道理。
但我后面其实有一段就是我会回应说，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从戴上到扔掉最终还是没有。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就是他意识到我是能怼过你的，但我也意识到我不怼你是为了幸福。我的幸福不是赢过你，而是我们的相处。所以这个对他本体的那个自信的确立是很重要的，但是外人这一切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秘密没有告诉别人。
推荐阅读，这个真的非常有趣，这本书。
这本书，然后请听到这里的朋友哈，然后现在就不要犹豫了，赶紧下单吧。
谢谢。
至少可以用哲学家召唤一些怼人的方法。
不，至少也可以就是从这个侧面，然后又认识这七位哲学家。
对。
好了，这个测试银杏树下流量的时刻来了。
哎呦天哪，朋友们，那我们不能输啊。怎么这莫名其妙的胜负欲起来了呢？
加不加意在此一役。
就靠你们了。
那我自己先买十本吧。好的好的，那太感谢了。 那我们希望这次的交流对我们是一个开始，我还希望能有下一次，不管是面对面还是网上还是播客里面，然后我们都能有更多的交互。
好呀好呀
好 呀，
谢谢
银杏树下。
没有，我也特别希望下次有机会，然后比如黄老师再出摊的时候，然后我能去吐签。来到我们现在录音现场的来了两位就是特别特别的朋友啊，也是我们
这
一次，
这得多特别。
就是也是我们这一次就是来参加春季舒适啊，所有这个播客里面，然后我们都当时看到你们报名的时候都惊呆了，说啊，说我们还能吸引到这么独特类型的播客，
就是干这个的人也看书。
不就是我首先我特别激动啊，因为我好像有一种这追星成功的感觉。
哎呦，
火
十万的追一万的，你这玩意儿
啊！因为我正经有截图的，就是咱们那个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哈，就是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这个是玲珑塔门市部，
嘿，
也是目前我听到的啊，就是众多播客当中，就是一档非常专业、专门的相声播客啊，就在这么一个垂类里面，而且又专业，然后呢，这个又有趣。然后每次我都觉得能学到好多东西，
还有您过誉，
那是我们确实是，怎么讲呢？超出我们预期的。
我们先跟银杏树下的这个广大听户啊，咱先打个招呼。
对对对
啊，
对，
我是玲珑塔门市部的星马豪。
哎，我是玲珑塔门市部的主播村长。
哎，谢谢大家，
也感谢银杏树下各位老师们的邀请啊。
哎，是
没有用咱们那个门市部的话说呢，就是。这个无聊的时候咱们聊一聊。
啊，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很资深的听众了，
啊，对对对对，
把我们这句记得真词比我记得都词实。
而且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来到这个图书市集啊，就说明这个相声行业现在确实挺萎靡的，都没演出了跑这参加图书市集来了。
哎，我是听说下午两位老师然后在舒适现场然后还摆摊来着，是在那儿现场说了几段吗？
没有
我特别遗憾，因为就下午一直就是大家在这种流水席的录制哈，就是我本来是想去看一下的，
我们开了个直播啊，跟广大听众我们开了会儿直播聊了会儿，
我们跟我们的听友群里头的小伙伴们一块聊了聊，
对对对，
然后呢也等于也是跟公社一块儿，咱说把这个活动能做得更有意思一点，然后现场等于我们在这边屏幕聊着，然后话筒里头我们自己聊着，边上有路过的这些个书友们吧，看看说你们这儿干嘛呢，我们也是跳出来跟他们也聊两句，就算比较灵活的一种录制形式吧。
这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
新的
有一点，没有，有一点这个对我们的标签啊，就是刚才村长说的，我们也看书你知道吧。这个虽然可能大部分相声的这个人才是从北方曲校这么一个专科学校毕业的，但是现在已经踊跃出至少本科以上的了，你知道吗？
是是是。
不，我特别有一种啊，就是咱们这个专业演员下基层啊，然后送文化进舒适这感觉。
哦，
别讲，我们为什么不在现场演呀？就别吵着人家踏踏实实看书的人，知道吧？
哎呦，梁老师太谦虚了。所以你看，这一下就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
这跟你们刚才聊的那感觉不一样，是吧？
对，你看这个气氛立刻活泼了起来。
嗯。咱们一直说就是松快着聊散着来嘛，
但是我其实还真是认认真真听咱们这个银杏树下的一期，就是聊那个村上春树。
哎，对，他
是我是资深的村上春树迷，那期正好是聊那个译本的问题嘛。
对，
就是因为听那期然后开始关注咱们银杏树下。
您是不是全网搜村长的时候然后搜到我们那期了？
嗨，是搜一个村字儿啊，
搜村长然后输入法然后调出来村上一个点。
他疯了，他在小宇宙上搜我的。
也顶多的时候搜出来都是玲珑塔门市部。
还有可能搜出来是马旭东。
嗯，
是吧？
对。
对，这是一个二喜的梗。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啊，那您喜欢村上春树？
我还挺喜欢看村上春树的。其实最开始我感觉国内的这个大多数人看村上春树都是从那个挪威森林开始看的， 但是挪威森林其实还挺是这个村上春树所有这个著述里头这种小说里头是挺另类的，不太一样。其实跟他的那些你说他那个最最比较出名的那种双线叙事啊，哎，这些你要跟他那个什么奇鸟形状录啊，那个冷酷仙境啊，伊赫巴四那些跟他那个最出名的那些不太一样。他的那本斯普特尼克恋人啊啊，那本书和那个挪威的森林我觉得还挺异类的。但是我其实后来看的挺爽的一本就是那个冷酷仙境和五五五，这两本我看的特别爽，但是那都很长时间了，那看的都太早了。
哎呦，
他愣能拿这个当成一贯口
啊！
我新王老师真的绝对是资深的
哦，对，
村上春树粉丝，
我这真的是，
因为他喜欢的这两本，在整个村上的作品里面，五五然后还是相对知名度高一点的，
哦、
像那个就是《冷酷仙境》啊，也有一本叫那个《冷酷意境》的
啊，《冷酷意境》
这
本
相对来说。就不能说冷门吧，但也是说这个受欢迎程度和关注度是略微的，嗯，就不如那几个大热的。
斯普更小众，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
知名作家的小众作品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还挺喜欢的。
嗯，回头你们真的跟一块单聊，
哎、
再
聊
一些村上春树，
太好了。我是那我就是来咱们这银杏树下来学习。
他能倒背如流吗？
倒背如流哦，对，夏树夏树杏云，
对，一会儿
哦，倒背如流，人家这名儿啊，
一会儿专门然后送您点儿、
哎、
那个村上春树相关的周边。
哎呦，谢谢谢谢谢，那我太喜欢了，太喜欢了。
你这哎，这也给咱们一个启发。就是门市部做周边，看能不能比如说做一些关于侯宝林的周边，
哎对，
朱克全的周边，
嘿，
穷不怕的周边，
哎，
一人送副玉子碗、啊、
咱们这个银杏树下对相声的了解多吗？
不敢说了解
啊，没有，就
是、
咱
但是我个人来说确实非常喜欢
啊、
嗯，
这是我们另外那个主播布丁、
嗯、
然后就是我们从北方人嘛，然后对这种、
嗯
曲艺啊，相声啊，然后这种语言类的艺术，包括小品，那个春晚、
嗯、
每年、
嗯，
就是好像你这是一种，你从小就是你想躲也躲不开，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熏陶
对对对
啊，尤其像我们东北嘛
对对对，
本身就是相声可能不如像京津，然后这边这么发达、
嗯，
但是曲艺，然后我们是从小，比如都是听评书长大的
啊、
但是其实，在过去东北还是相声演员。要闯的一个重镇，
沈阳
去对奉天那边、
嗯，
就过去解放前他们到处走，你看去北京啊，去天津啊，河北、山东啊、
嗯，
然后往北就是去奉天那边。
对，而且就是如果说从咱们比较熟知的这些相声大家来说的话、
嗯，
也有一些是从我们东北然后走出来的。
对对对，
像施圣杰老师、
施圣杰先生，
然后包括一些现在著名的演员范伟老师，
嗯，
这都是相声门出来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嘛。
对，是的。
杨振华，
哎，
金明场，
这
都
是
当年这个。其实你说文学有伤痕文学，但是相声其实也有伤痕的相声，就是杨振华、金明场他们也有一些相声段子，比如贾大空啊这些，其实就跟那个姜昆、李文华他们那种如此照相的那种相声段子似的。
嗯，
这一下就听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业余喜欢和专业的这个差距来了。
咱也别上来一下就把话题全都归到相声了，还
是
还是聊
聊
聊
聊
聊
聊
书，聊聊市集今天的整体的这个。
哎，太好了。
哎，那两位老师在市集上，然后有没有发现一些特别喜欢的书？
这还就得我们村长聊，因为我这逛了一圈啊，我都被挤在外边了，我实在是看不见。
让你早来，你不早来，
是
是
是,
是,
是，一到后头就人太多了，我实在是进不去。村长还挑了本书，
嗯、我确实挑了本，而且是挺沉的。
哦、
我都今儿我在想我怎么揣回去的书，
这
是这个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山海经》，它是绘图版的。因为正好我的本职工作这块儿，我在筹备一个以《山海经》为蓝本的一个戏剧，
哦，
一个少儿戏剧的一个作品。对于小朋友来讲，他对于画面感的要求会更强，他对于这个更奇异的造型的更能抓住他的吸引力吧。所以其实我是想给我的美术团队去找更多的支持。那今天我是一眼就看中了这本书了，
嗯，
真的很沉啊这本书，就
这本书可以，
我真的是，
嗯，
这个首先这个开本啊，然后就是这种大石榴开的， 而且真的是又厚又重啊。
对，又厚又重，就是整个这个项目做完了，我再考虑怎么把这书压在哪个桌脚下头。
哎，那比如说您看这种书，这是多少开本？32开。
对，这是标准的32开。
哇塞，这也挺厉害的，就是看一眼就知道多少开，这也很厉害。
那个3000年的木乃伊啊，我能一眼看出真假了。
没有，这个是如果从开本上来说，应该是大32开，
哦，
但是还不到16开。
看，这也挺厉害，这有点意思，哦。
就这个对于图书来讲，这是可能是技工，
哦，哎，对，
对于咱们来讲，看看罐儿，看什么，它这里的插图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然后它在前面这几页有一个大的一个开页，整个这是一篇，就有点类似于那个图谱一样，有点移步换景的那种感觉。它是顺着很多的那个奇妙的生物就下来了嘛。
嗯，
因为《山海经》还不是说，没有那么强的故事性，其实它更像一个百科嘛。那通过什么？通过我们在把它转化成戏剧作品的时候，那就是需要选择有特色的人物，赋予它一个基于原著延展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从这里面去找。然后这本书我就想把它用在我们的形象参考里面，真的是非常亮眼很华丽的一本书啊！
哎呀，看了你这本书我忽然特别感慨，
嗯，
我就在想鲁迅先生然后要是活到现在看到这本书，
嗯，
那得多开心呀。
是是是是，
啊，你看当年他看的那个常妈妈给他买的，
嗯，
然后什么三角脑袋的蛇，
嗯，
那么简陋的。
但是你其实看《山海经》吧，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古人的如何去形容他们眼中的那些奇怪的，或者就是他们眼中看到的东西。咱们可以有这么先进的这种彩绘啊打印啊什么的这些质感，甚至你说基于这个咱们通过一些比如说 AR VR 的技术去做一个立体的动效的东西出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那你这东西真要让秦汉时代的人看到，那咱们就是可以去创造神话世界的人啊。
我倒觉得你说看这种已经画出来的这种山海经，
嗯，
其实跟我小时候看的《山海经》是两种感觉。
嗯，
我小时候的《山海经》，我要看的话，只能看文字，
嗯，
没有这种绘本。其实反而是那种孩子的想象，能够非常肆意的去想象你想象的那个里头那些山神啊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那种感觉会更美妙。我觉得鲁迅先生这个喜欢的是那种感觉。这种是这个画者这个眼中他的
是他的理解，
对
吧？是他的理解。对，其实我为啥要弄这个给孩子们做一个启发呢？就是因为孩子们的想象世界跟成人又不一样。孩子们的想象世界非常的天马行空，咱们想象耳朵就是耳朵，鼻子就是鼻子，眼睛就是眼睛，但是对他来讲，这个生物它可以有多少只手，手上可以长眼睛，甚至你任何想象不到的部位，它都可以不以咱们正常所谓的人的认知去出现在某一个部位上。这点我们反而有时候要去向孩子们去汲取这种创意的。
我这本书还真是很给小孩去看的。
嗯，
你看他这个饕餮，他这个好音是他都按那个更简易化的字儿，然后还写着读的这个声儿。你看，
因为你这个有时候让一些那个想写《山海经》写作品的相声演员呀，他有时候他那字儿他也不认识。
哎呦我的妈哟！咱们做这档播客是掰咱们这个文化，别那么有限。
所以住来咱们这儿的都看得懂
哦，
那还有一些是吧，咱就不提了啊，
太惨了。嗯，
万象归春嘛，是吧？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创作的手法，
嗯，
或者说一个创作的历程。
嗯 嗯，
就是把一些原来文字上面然后比较抽象的东西，然后它怎么具象化的演绎出来。
是的，
其实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也是读这个《相声溯源》这本书啊，
嗯，
然后才发现，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八宝卦这个相声，
啊，嗯，这段相声。
然后我才发现，它里面就是有一个说那个昨天晚上风太大了，
啊，
然后把井啊给刮到墙外头去了，
嗯，
就整个那一段其实原来就是它是有一个原型的，
啊，
然后对对对，然后是在一个新镇《相邻广记》里面，那是一本清初的书，
对。
但实际上呢，你如果看他原来的那个文本就三行，
嗯，
对，
啊，但是到了咱们相声里面，你要把它演绎成啊，有两个人要在人物里，然后要把这一段演出来，然后 让你觉得它又合情合理，但是它又是一种深刻的讽刺。这个其实是在原来的那三行，就是因为它是当笑话嘛，其实在那个笑话里面然后是不够充分的，所以这种我觉得其实在相声的创作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历程，
就是去扩展文本，
把想象把文本然后最后要转化成一段就可以可听可见的然后这样的一段相声作品。
嗯，
因为相声本身就源于我们说相声叫口头文学，所以相声大部分的题材它都是可以说有迹可循。我们把相声分为传统相声和现代相声，一般来讲1949年以前的相声我们叫传统相声，它大部分的来源有一些民间的笑话，有一些或者说是这种比如说从这种传奇呀开始的这些发展出来评书的这些东西，再从评书的里头拿出一些作为单口相声，这都是它的来源，所以它会有大量的这种民俗啊历史的这种基础，在这种基础生发出来。那么我们说相声演员对这种传统作品的这种二次的这种创造其实也是因时因地，就是因为比如说明末清初那时候相声迎来第一次的大发展，就是那个时间段他根据当时的这种所有的社会的背景，所有的那种社会的关系，他观察的这种风土人情，他根据那些他在汲取营养，再在这些相声里头去让他充实起来。因为比如说我刚才这个普洱老啊，
别，
这是我
们猫老师，猫老师，
猫
老
师，
猫老师，别普洱
老师，
阿普
阿普说的那个八马褂的那段，就那个三行笑林广记那三行里头，就是他作为一个笑话肯定是源于有这么一类人，作为笑话民间的笑话在讽刺，这种人会一直存在，这种有性格缺陷的或者是那种就咱们说是其实是有缺陷的那种人，就是甭管他是小气啊还是会山呼海啸吹大气的这种人，他是一直存在的。再结合那一段时间传统相声出现的那个时候的历史的那种背景，他再去汲取然后对他进行扩充。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这就稍微有一点专业，可能会后来对这种相声的这种现在49年之后再对这种传统相声进行创造，那就是我们现在去看的这些人他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在创作。
对，另外时代也在发展，比如说那个时候你可能去借鉴马褂，然后那是一件挺大的事儿，因为是一个面子的，
对，
就是需要嘛。但是现在可能大家谁还穿马褂啊，可能就要换成我们现在的。
所以后来就有了车钥匙。
对。
后来有了 iPhone。对吧，甚至我看过有一些大学社团学生在演的时候变成了脱 AJ 球鞋。一个大学没毕业的孩子怎能去买一双比如说已经价值好几万的一双球鞋呢，但是他看他脚底那就是一个面子。他这个活这个节目他最终的这个点还是要落在这个人虚荣然后如何去帮别人圆谎这件事儿上嘛。然后刚才我有一个点就是像这个从平面的文字到具象化八马褂，这是一个就是从这个我们讲井刮风啊这一个小片段吧。
小趴。
相声它还是一个咱们放现在讲它是一个舞台艺术，你要通过你的表演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抓住他的关注的这个注意力，然后呢你再让他跟着你去推进表演再往下进行。八马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传统相声跨住宅嘛，其实它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在通过那个贯口，其实它就是有这个动线的，它是随着你这个贯口的推进，然后这个正门是怎样，二道门是怎样，倒座书房是怎样怎样，正房是怎样怎样，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全靠演员的语言的铺陈，去把这个景象让它在观众的心里、脑海里是变得立体的。那这就是所谓的让它从几行文字，变得立体、变得生动。那但是呢这点就是它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也许同样听这段贯口脑子里都会有一个房子的出现，但是可能在我脑子里
是一个样子，在他脑子里是一个样子，在你脑子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表演有魅力的地方。
嗯，
就是咱们讲嘛，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利波特嘛，是吧？
哈利波特呀，哈姆雷特，
啊、哈姆雷特嘛，是吧？就是
沙翁
啊，
这要坐不住了。
哎呦呦呦！
今天晚上他找你
啊。行，您躺好了啊。
那哈利波特也合理啊。
对对对，毕竟颜色不一样嘛，最近是吧？
我觉得借着村长这话，其实你看刚才说的那个来源那个，这提醒我了，就是好多我们说的相声的那个夸住宅，您听过吧？它就是贯口嘛。
嗯，
贯口大部分来源其实跟骈文也有关系啊，骈文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骈文的这种体力。到后头我们去转化成相声演员转化成更朗朗上口的那种，或三字啊或四字啊，这种其实是对于中国人说话是特别舒服的一个状态，
是
就是他说出来有节奏。而且我们说其实那个像贯口这种也有它的音乐性在，就是它有它的语调在里头，甚至很多这个贯口里头它都能谱出曲，
对，
它是用音调来标明我这块的节奏，我这块是几拍的，我这块是几拍的，
嗯，
他是有这种感觉的。其实今天这个阿普哈哈，阿普同志带的这个这本书，
非得加点东西
啊，这啊对，阿普同志带的这本书其实挺好的，《相声溯源》，
但是《相声溯源》其实不好读，
不太好读，因为您看他这几个作家，这个作者一位叫侯宝林先生，薛宝坤先生，这是这个相声能够为我们现在留下好多这种理论素材的，像薛宝坤先生是这个可以说是在所有的这个相声作者里是 number one。然后汪景寿先生也有一个中国相声史吧，好像
著作
印象是。然后李万鹏先生这等等吧，他其实是侯宝林先生这个建国后开始啊，这个开始就是
他牵头，然后
对
他。他那个发起了一个相声史论研究小组，
对对对，
啊，刚好就是这几位老师呢都是大学老师，然后在北京，等于是侯宝林先生他是亲自去指导，然后参与，
对，
最后是出了好几本，就是相声可以说是相声史方面的，然后非常有地位的这种著作，其实现在您说到这个版本，因为是。
我买的
也是
这
版，对，都一差不多。
其实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是一个比这更老的版本，
对对对。
但这版呢是前面有一个再版前言嘛，就是薛宝坤先生，然后他写的这一段。其实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让我读下来也挺唏嘘的，就是你看他也是说这个汪景寿先生哈，他都已经过世了嘛，而且当时侯宝林先生都也都对，早就更早了，
九三年没了，
对，九三年都没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能读到这些书，也是这些相声名家啊，或者这些前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非常丰厚的、这个，
得有，就是这作为一门艺术，它得有根嘛。
嗯，就是其实我们在玲珑塔门市部的节目里老在聊，就是说这个我们作为相声，好多其他的艺术啊，都有一些理论体系，都留下很多的这种，甭管是方法论也好，还是表演的这个体系也好，其实相声特别稀少，就是您要是在这个某知网上啊，您要是搜相声相关的论文，特别特别的少，非常稀少，所以说这时候就看出您看的好多能看见熟悉的名字，就是侯宝林、薛宝坤，基本都是他们的。
就是我觉得以后然后这个如果有学者然后要致力于相声史的研究的话哈，那必须得听咱们玲珑塔门市部。
哎呦，一下给我们架到这么高，
太好了，
我们努力啊，
我们也弄点文字稿。
对对对，
然后请阿普同志呢给我们联系点出版社呢。、哎，我们出点书。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像我在听玲珑塔门市部的时候，就为什么觉得特别专业呢，就是有很多它不光是，就是我觉得相声它当然是喜剧的艺术，但它并不是说我为了隔着你然后逗你笑，其实它是有很深厚的积淀的，所以从门市部的节目里面，我就是就为什么说我每次我都能学到很多，就或者是相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有一些 就是我们外行不了解的这种行业内幕啊，比如说一些专业术语，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外行叫控哈、
哎哎，
这是真是听进去了，
可以可以可以，
对，就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相声行业里面，我觉得是。其实我听着很感动，就是有一些就是师承啊，然后就是这些师徒之间的传承、感情，它其实不是那种说好像都是一些陈规陋习，其实是有很多很宝贵的积淀的。还有就是真的学知识，就是你看每段相声，就相声里面它真的是包罗万象。相声里面你看有历史有地理有三国有红楼，就包括刚才星马老师说的贯口、那八扇屏，你每一个人物听下来其实都是一段历史，
是的是的，
对、
而且还有相声里面有这个衣食住行，就是这个是门市部的一个系列，
对，系列，
对，我特别喜欢，
还会再做，
那我们再继续做，
对
对
对，还在
酝酿，
为了阿普同志我们再做。
对，我觉得相声里面就是你可以挖的这种就是各行各业，我觉得人间百态，我觉得是特别丰富。我觉得相声真的是一本大书。
是的，
对，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好多可能喜欢听相声的，可能也没有听到，比如说从七十年代末期一直到90年代那段时间，大量的现代相声，其实它的那个素材会更加包罗万象。
对，
这跟相声它从建国后承载的它的那个
使命和任务，
它是作为文艺的轻骑兵，所以它好多的这种，比如说宣贯呀、或者一些当时紧跟着当时的那种时代发展的它的那些命题，它会包罗万象。我们其实也是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也在学习，就是没想到这个我们也会说，那时候那个一个布店，就是老的年间这个卖布丝布的布店，也新风布店，这段相声竟然还能写出一段相声，就是聊这个布店的这个事儿，
还是歌颂，
哦对，歌颂
体的，还是歌颂
体，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一种，也是一种收获。
对，其实相声里面它本身就是一种微观史学或者微观史料的承载，
它是一个特别符合当时的那个时代下人们真实生活的切片，
甚至它是一种口述历史的另一种承载的
对
体，
嗯、
对吧？
是的。
所以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比如说以我们那期巴以冲突，聊起来的那期，随着其实你看几次中东战争，都有相应的老艺术家在写相应的作品，也不都不一定是老艺术家哈，还有现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员们，根据这个相应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去创作一些作品出来。所以就是刚才说的相声包罗万象嘛，我们讲万象归春，其实一切皆可相声，我一直有这个观念，那就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或者说创作者来讲，他就是更需要放眼生活。那生活中的其实大家相声爱好者，我们就积极投稿嘛，大家一定是从业者和观众共同把这个行业推得越来越好。其实那个夜行记这个作品就是一个基层的民警，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投完登完报之后，然后由相声作者去进行加工创作，形成了一段时代经典嘛。
然后甚至在90年代呢，因为这个是一民警同志创作的相声呢，然后这个北京这个民警这个系统呢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工团，因为这个事儿，就一直到2000几年这个文工团才解散，就是因为觉得那块就跟那个李诞说的，每个人都能说5分钟的脱口秀，其实你要喜欢相声，你也能创作出一段好的相声作品，我觉得是。
好的，
那回头等着我们请这个阿普同志专门写一个读书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由这个村长和星马豪来演绎一下。
这个。创作相声这可能一下子难度可能有点过于大了，但是我倒是忽然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啊。刚才我们说相声本身是一本大书，这个当然是咱门市部的专业了，我们听就行了。但是呢，相声它也还是有一些，就像相声溯源这样的，就是它很具体的，然后一些书，其实还有什么相声史话，然后还有一些相声前辈们他们自己写的自己的传记，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 就是从读书这件事上来说都是特别值得一读的好书。
嗯嗯，
我特别希望就是两位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如果我想更深的就了解一下相声，
嗯
啊，然后有哪些好书可以读。
这个姓马来吧，
你来吧，
你来，你这个在门市部属于他是我们的这个书柜，
活书柜，
哎，活出书柜，书柜，
活出柜，
书柜，书柜，
没听说，
书柜，这一本好几百块钱呢，啊，所以就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个很多史料依据的挖掘者，
还是这三位：侯宝林、汪景寿、薛宝坤的一个曲艺概论。
哦，
那个还是也很系统的，有这么一本书，挺老的。这本书就是我觉得是已经听了好多相声了，然后还特别喜欢这种从史观的角度再了解一下它怎么形成的去看这本书。但是如果从刚开始呢就喜欢相声的，我觉得其实去看一些相声演员的传记，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其实
也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姜昆先生的呀，马季先生的呀，
嗯，
哎，包括这个少马岩马志明先生的，
嗯，
有些是别人在给他写的，
对，
啊，也有一些，你天津的好多名家的都有，
嗯，
我觉得去了解一个相声演员从开始学艺到走上舞台再到艺术成熟，
嗯，
他的整个艺术人生，你去看那些其实也更能了解相声，从更微观的角度去了解相声这门艺术，男的相声演员女的相声演员都有。
对，
嗯，
对，因为尤其是老艺人们，他们走南闯北跑江湖，他们所见证到的那些其实就像江湖松谈里面写的很多内容一样，那是他们亲眼所见，然后再经过自己的加工之后去产出的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嘛。那他们所反映出来就是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那可能在近就是现当代的一些这个老艺人们，那他们所见证的可能就是从比如解放一直到现在这一段过程。那其实我们做门市部，我们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些老艺人的甭管是口述史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们想去留下一些资料。
嗯，
甚至未来我们如果能够真是从门市部这边就积攒一些素材，形成一部老艺人口述的曲艺史，北京的、天津的，甚至哪儿这种，我觉得可能我们做门市部能真正说为相声甚至曲艺行业能做哪些贡献，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一个很终极的目标吧。
对，
可能是
因为北京曲协一直在做这种，嗯，就是曲艺人的口述史。
嗯，
我那次我们录播客也说，你说录着录着，然后突然就是有些人答应了要录，然后过段时间身体不行了，
嗯，
再过段时间人不在了，
嗯，
哎呦，这个太可惜了。对于曲艺的资料的这种挖掘整理，真的其实挺迫在眉睫的。但是门市部其实也在做一些，比如说四五十岁的相声演员，他们去聊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创作，其实也是一部分资料。我觉得没人在做这些，别的都等七十岁的时候再做这个事儿也晚了。四五十岁的时候相声理论已经成熟了，其实
咱现在能约着王玥波，为什么要非得等到他八十的时候再约呢？是这意思吧？
那我们盼着吧，盼着吧。哎呀，
是
这个感慨万千，
嗯，
就是您真说到我心里了。就是当年我们在中国相声俱乐部，
哦，
当时看的时候，
嗯，
有一些老先生就特别感动，苏文茂先生，
哎，
然后很多
那您看
老先生
很早，啊，
对，就是他们真的是从天津然后过来。
对，
你想那时候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吧？
是是，
当时呢，主持人哈，反正也是，
嗯，
我觉得也是半调侃，但我觉得说的也是真心话，
哦，
就是大家呀，一定要珍惜，说要看一眼少一眼，
对，
是
是这样的，
确实
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真的是那句话，就是当时只道是寻常，
嗯，
你当时你觉得二十块钱一张票你买了你就看了，
嗯，
但你后来你再想那就是你一期一会，就是你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对对对，
尤其是你经历过那种宝贵的瞬间，
嗯，
你现在回想起来说哎呀怎么就是没多做一点事情。比如说那个时候，
嗯，
哪怕说咱是文笔不太行嘛，但是哪怕你每次你就记录一下都哪些先生来了演的是什么，
嗯，
哪怕就是记录性的东西，
嗯，
可能你现在来看它都是有价值的，
它都是有价值，没错。
真的就是您刚刚一说到，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遗憾。我说特别希望你们就赶紧把这个事情就是落实下来。
好好好，好嘞，好嘞，
安排落实一下。
得嘞，得嘞，得嘞，我们
一定要
来这领命来，
不是推进一下，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纯外行的这个只能说就是像是爱好者吧，我特别期盼的一件事情。
我们是真的需要更多的相声爱好者能够回到剧场。能够真正的去，我还是说那话，相声是舞台艺术，是剧场艺术，是很多线上代替不了的。你要回到剧场里去感受这个，那就是咱们银杏树下这十几万听户吧，这个大家伙儿喜欢相声也多上剧场来，甭管您在哪个城市，现在哪个城市都有。
对，
相声小剧场。
当然了，我觉得首先先多关注玲珑塔的吃货，哎，
对老这个
啊，然后这个两位主播的演出呢，然后我们就优先就是对去抢票，
太好了，
抢票，
没问题，没问题，
来，都来，这个每周五晚上封台啊，来，
哎，真的是很开心。其实我觉得今天可能是有这个时间关系啊，因为我知道两位老师也是累了一天了。所以有些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我也希望后续能有机会，比如说有关相声的书啊，是吧，然后也欢迎老师们，然后也到我们这个读书播客来啊，然后送相声金万家
文化金万家
文化金万家，
对，
这个有机会咱真是聊一期，
差不多是个文委的干部吧，这是
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和这个文艺没有一点关系，纯粹是兴趣爱好。
太好了，好嘞，
那更可贵，真的是，
太好了，太好了，
真的是。行，那咱有机会，咱们真是录个十七八期，
嚯！
就是咱时间充裕的时候，能伸开腰了，咱踏踏实实咱聊一回，
踏踏实实聊一回，
好吗？
哎，我还真是期待，不过给我点时间，我得真的认真的做功课。
您这就是一下给我们压力特大，
我们是不做功课的这么一个播客，您知道吗？
不，咱们要真来银杏树下，咱也得认识真的。
是是是，那必须得准备好了。
哎呦，那感谢两位老师，
谢谢
客气，
谢谢咱们银杏树下的听户们。
对对，咱们常来常往。
哎呀，太好了。
好嘞，哎，我们这个主播终于齐了，姚老师来了。姚老师是下课然后赶过来的，所以赶的是我们的晚场。
大家好，我是姚兰。
对，然后呢我们又迎来了两位老朋友。对，一位是偶然误差的主播秋实。
大家好，我是秋实。
对，秋实是不光我们串过台，然后聊过博尔赫斯，然后去年秋季书市我们这个流动的盛宴啊，然后就是秋实过来压住，
赶了一个夜场。对，今天也是摆了一天摊回来了。
对，所以秋实的这个视角然后会更有意思，因为他这个是连续摆摊嘛，然后可以从这个摊主的角度然后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还有一位也是辛苦摆摊的朋友，就是播客公社的小朱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朱。
哎，看出来了，确实是摆摊累了
啊。我得说点啥呀？没有，我其实在等着。我其实在看那边。没有，主要这个不压臭不行啊，因为才结束我们才收摊儿。
对，播客公社不光是车摊儿，而且也是这次我们这个图书市集哈，一个就是也是主办方之一吧，然后因为是播客公社，然后才把我们聚集在这儿，才有了这一次一次流动的盛宴。
播客之家，主播之友，那锦旗上写的。
感觉好像跟知心姐姐然后这都是一挂的。
对
对，那个大家就是各位老师来聊一聊吧，今天在书市上有些什么收获啊，然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来分享一下。
哦，我就是来的比较晚嘛，然后我买的这几本书给大家就是一个一个看一下。这本是叫只想一个人喝酒，这个作者叫梅丸，他这个其实是一本插画书。对，就是我稍微翻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插画风格很轻松，我很喜欢。就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喝酒，但是就我看他的书，感觉是一本看了会很开心的书。他不是介绍这个每一个酒是怎么样的，他
我感觉是一本讲他和酒的关系的书。就比如说我随便给大家念一段啊，就是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倘一件商品敢以创始人的名字命名，这应该他说的是一个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酒，那质量就不会太次，没有人愿意被骂名，臭豆腐挨骂跟王致和挨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我看了这个，然后他还画了这个创始人的一个小插画，还有这个酒，而且他是把酒拆开来画的，就是瓶盖啊，包括那个酒标，酒标他会可能会撕下来然后展开给你画出来。我觉得这是一本看起来会很开心的书。
这感觉像是姚老师的这个美术小课堂啊。这个画画不都是先从这个画瓶瓶罐罐开始的吗？
对，也有点，但他画的就非常放松，就是我看他画的东西就是会想到我做手工，因为有一些很简单的这种小画。布丁你看像不像给你做的那个可乐的那个，但他做的非常放松，我就觉得跟他这个做的相比，我做的东西有点太紧张了，就想看这本书的时候让自己松快一点
啊。这个我有点没太理解，这放松和紧张是怎么定义的呢？就是有没有一个场景呢？
你说画吗？就你看他这个画的线条就特别随意，他不太在乎他这个瓶子画的符不符合真实啊、透视啊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去年学了油画嘛，跟油画老师学了一年，然后他对我的评价就是说，你不要带着审美的去画，就如果你带着审美的画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儿画的不好看，然后这儿画的特严肃，然后我每次都是拖堂的那个。就是我们是两个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学的油画，然后老师最后布置一个油画任务，他已经早早画完了，然后我就一直细抠那个细节，然后老师就说你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素人去画画，就不带任何包袱才能有放松的感觉。
素人可还行。
对对对，就是老师很崇尚素人绘画嘛，就是你其实不经意间画的一个歪歪扭扭的线条，老师觉得那才是美的，就是那觉得是好像有如神助一般的。
对，就是那种放松的感觉。
放松，这就是放松。
对对对，但不是很容易能够出来那个感觉。
对对对，
所以你要找，要学习，就这才是应该学的，是吧？
是，就是素人可能是一辈子的追求。
就这，我想起就黑格尔说的嘛，不要你在学会游泳之后再下水，你要一边游一边学。
这就是我没学会游泳的原因吗？就是说这个，我也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差不多的，但是他那个表达可能更奔放一些。他说你画一个画，你要有把它毁了的勇气。
我理解。
不要那么想着好去把它画好，就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我发现艺术果然是都是相通的。
对，
因为我在学国画的时候，老师大概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是说当你就是看过很多以后，你也要就是你要去欣赏就是这些经典作品的美，但是要把它忘掉。
看山不是山。
对，不然的话就是你带着就是说你带着那种审美去，其实你永远都是在模仿。
对对，
这个是一本。然后这本呢，易碎品，这是一个推理小说，这是何袜皮的。然后因为这个作者的另一本小说叫《为他准备的好躯壳》啊，我看过，我很喜欢那本。然后这本书特别巧，就是我是在逛书摊的时候，他被那个书摊的主人拿起来就直接摆在了我面前。因为我已经知道这本书了，然后但当时我没想着要买，我总觉得不着急，然后这本书就夸这么摆在我面前，就好像他说来该买了。然后我就，
然后你就买了、
我大概还是翻了一下，然后发现它是一本第二人称的小说，就还挺少见的，所以就买了。
这个是咱们推理馆下一步的选题吗？
我先看看。
这个、
有可能。
秋实老师，这有什么说法吗？就第二人称的这个。
这个
就比如说它是推理吧？
是推理。
那这有什么说法吗？
但第二人称用的这个怎么说，写法很多、感觉是一个，用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更好展开某些主观叙事下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就你在主观叙事下你会比如说写一些你目光所及范围内的日常生活，但第二人称的话你写一些他的举动， 好像他自己也意识不到。
哦，
所以你就能展开布一些线索，这是我的理解，是我的理解。
哦，那我们就看看这书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哎，就是我想采访一下，当有主播然后在你面前然后推荐一本就是不是贵社出版的推理小说作品，你什么心情？
我就是觉得好看的推理就行，就没有所谓谁家出什么的。
没事，为了让秋实心里平衡一点。
你准备？
对，我立刻。
你立刻拿起了一本书。
我赶紧这个就是我今天也买了一本这个推理的小说啊。这可能是我今天整个书室里买的唯一一本推理小说。
就是我们说的。
对，
感谢。
必须是你们说的。
对，就来自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啊。这本是《陌生人的日记》，这个是一本这个英国的女性这个推理小说家哈，就叫艾丽·格里菲斯。她写的这本书呢，我是完全是编辑老师推荐啊，然后我就种草了。她是说，她发现这个日记里面，然后有别人写的文字，就是、
啊、
对，就是这个小说里面，就是说。这个主角就是他的日记里面然后出现了不是他写的字。
哦，被老师批注了。
就是他这里面呢是就是又有哥特然后他又有座中座。
其实这本我也没看呢、就是我们午夜文库出书实在是、
太多了。
太多了，然后这本我也挺感兴趣的，而且批注这个轨迹其实在有一些推理小说里面还经常用
很多呀，
对，很多很多，比如说还有那个互动书，就是忒修斯
啊，对，忒修斯之
船，
还有雅典谋杀案，
雅典谋杀案都是批注变成了另外一个
才是核心，
对，另外一个线索，另外一个故事，特别好玩。
对，所以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而且说实话啊，我在午夜文库的就是摊儿前啊，我就无意中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呀，现在能发现一本。这个欧美作家的推理的新书真是不容易呢，因为你放眼望去全是日推嘛。
嗯，
结果立刻就得到了旁边有一个小妹妹，然后也在挑书，立刻得到了回应。
很值得期待，就是今年霍洛维茨霍大爷很郑重的跟孟老师汇报一下，会有中国行。对，霍大爷也是现在英国最当红的 top 级别的推理悬疑作家，也是欧美的。
嗯，这个阿加莎再传弟子，
对对对，都这么说。
这个霍大爷的书，反正只要是午夜文库引进的啊，然后是、都是第一时间，然后就买了，然后就读的，
感谢，
所以非常期待啊，希望这个能有机会，这个反正留下一些期待吧。
当然当然，
对，
好。
啊，哎呀，总算把秋实这盘圆过去了。好，然后杨老师继续。
然后这个第三本是这本书的书名叫《谁是高更》。这本书其实我主要是被它这个精美的印刷打动了，就打折打的也比较狠。因为它翻开以后是这样的，就是它每一个章节有一个这个章节的颜色，然后呢，在这个章节之内的这部分的文字，它会比外面的。就是少一块，然后你读这一块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颜色知道你在哪个章节，然后这一部分用的印刷的纸呢跟这个铜版纸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看这个书的内容，但是我就稍稍翻了一下，我被这个印刷打动了，所以就买回来再看一看。你看这部分是蓝色的，
你最喜欢的颜色。
对，然后后面是红色的还有黄色的，就是他用颜色来区分这个章节，我很喜欢。
对，它比铜版纸我觉得从质感上它多了一种哑光的质感。
对。
所以它看起来不是那种就是有一种浮在表面的那种油光锃亮的感觉，所以还我觉得像这种它会更有书的感觉，而不是画册那种。
对，所以就是买书的理由真的是多种多样，你看这几本。就是每一本都
各不相同。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个高更它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系列吧。
就是一个大艺
术家系列。哦，还有谁是梵高。
对，但为什么在这些艺术家里面你就单独这个 这个翻了高更的牌子，
因为他就最近比较喜欢高更。就
高更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一个人。
对，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画家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就是印象派那一批的画家就很多嘛，就觉得他也是其中之一。但最近就看他的人物画就会越来越喜欢。嗯。
啊，那其他的大艺术家不要哭啊。杨老师也没有放弃你们。
然后这本就原因就更奇怪了，这本书是完全是盲买的，是刚刚拆开的。就这三本我好歹还拆开看了一眼，然后这本就完全没有看，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生活的戏剧。
社会生活的戏剧。
对，这本书是，然后那摊位的气质就跟其他的摊位截然不同，就别的摊位上都有很多人在看，然后那个摊位空无一人，然后两个，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
也很难得呀。
对，然后两个，
连我们摊位上都有人呢。
哎，这怎么说呢？这个你得支棱起来，咱唯一的一个播客摊位，
然后两个卖书的摊主就好像完全无所谓，就是。我是怀着一种好奇去看的，然后当时我去走近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紧张，因为我很怕这个摊位上完全没有人，然后我一过去他就要跟我说话，我就会害怕自己该不知道怎么接话，结果过去以后就是对这个唯一的顾客他们也完全不搭理我。
那我理解了为什么完全没有人了。
对，然后我就突然就获得了一种安全感。
哀人的安全感。
对对对，然后我就特别开心，我就想这个地方我多待一会儿。然后我先是看上了一本，看上第一本书叫英国鸟类史，因为我很想去看一本自然科学的书。然后看这本书呢，我会觉得它应该是蛮轻松的，但是翻开一看就太专业了，我觉得这得生物学家或者是鸟类学家来看，然后我就合上了。然后又翻开了一本，就是还是类似的吧，我感觉我不太能看它下去，但是就是看我这么看，然后那个两个摊主还是不搭理我，我就愈发的开心。然后最终就想
必须得多看一会儿。
对对，然后最后就盲买了一本。就而且我感觉看这个题目，因为它有戏剧两个字，我就会觉得这本书多少会轻松一点。
但是我刚才看那个标题，它那个抓马是不是也有另一层含义啊？
好像社会生活是重点。
对对对，就是社会生活那种滑稽或者那种
贝克特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重要。
对，
但是因为这个出版社的摊位用另外一种方式然后
附加了情绪价值。
对,
对, 对，
给了杨老师非常好的体验。哎，所以啊这里面也可以给这个各位出版社老师，我觉得出摊的时候也可以不那么努力营业，然后也会收获到另外一批哀人读者。
关键是就是得有性格是吧？
不是，
就这出版社得有一个性格。
还是得努力，还是得努力，因为我自己摆过摊，我做过摊主，然后我知道就是这种状态，你卖出去东西的速度跟那种就是很努力的跟顾客去交流是不一样的，就
是
绝对是没有办法比 的,
的。
只是我偶然的在那里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就觉得很舒服很开心的感觉。但是
你说的这个我好向往呀。哎，不过你说到刚才这个环境，我就说对爱人特别友好嘛。我今天有一本书然后买的时候，就是因为编辑老师在那本书他出样的时候，然后在旁边就是贴了一个便签，上面就写了一句话，就是这本书是哀人友好的书。对，所以我就买了。
就是所以之前你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理由是吧？
但是我还挺理解姚老师说的那个安全感那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今天也是摆摊一天嘛，然后能够发现其实喜欢逛书市的哀人居多，然后他们不愿意被介绍和打扰太多，但是又想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所以我就尽量的小声说，跟他们说这个是什么。
小声说。
哦，对对对，这样会很好。
对，就一对一的跟他说。
对对对，
不会让别人也听到我在跟他介绍，就会显得好像他被瞩目了。 这样会对他感觉好一点。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藏起来的感觉。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
我是在一个出版品牌叫野人，不是咱们那个
不是公社的
野人老师，是那个就是
知乎者也的也，
对，知乎者也的也，他其实就是把
男
字他和女字他的那个部首都去掉了，就是这个野，野人。对，然后在这里面就看到了一本哀人友好的书，这本是
《
我是谁》，段奕孚自传。
哦，这个去年播客书单即兴沉默他们推荐过。
对，所以我这次我就直接入手了。然后编辑老师呢，就我们就很会推荐啊，就说哎，那我们买两本就打折。然后对，所以我就又买了一本，这本呢也是一看标题我就被吸引了，它是一个女人在北极。就这本是一位女性，然后她在北极，然后她生活，然后另外写下来的文字。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第一反应就说哎，那这本书可以和星野道夫的书然后一起对照来读，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就一下子被打通了。然后那两位老师就其实他们在给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挺社恐的，就是他们也就是我们都没有说很多话，但是一下子好像大家就被激活了，说对对对，然后就是可以和星野道夫一起读，所以这本也是我的一个今天书是很惊喜的收获。嗯，搜石
好。
嗯，
我来分享一下，我今天是摆摊一天，然后昨天下午也来了，然后快速的逛了一下摊位，然后逛摊位是录了一期节目，是主要讲的是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四月份，然后各大出版社引进出版的漫画，因为我觉得很多漫画都挺好看的，然后集中聊了一聊，其中包括大奥是文景出版的，然后一到六大奥，我没想到大奥也能引进出版，就是它
是
一个，对，您说，
不是你说呀，我这不是给您捧的吗？
对，大奥它是一个。等于说把江户时期，江户有比如说到第三代德川家康、德川秀忠，然后第三代是德川家光，然后他把第三代的历史给分支出去了，然后第三代开始出现了只有男性死亡的一个瘟疫，
哎，
然后那男性人数骤减之后，他们就决定说我们第三代由女性来做主上，然后所以德川家光就变成了女性的一个领导者，然后之后第四代第五代一直到第八代，整个故事大奥是去年刚刚完结的，好像
是
出了19本，
也出了动画，好像
对，也出了动画，
好像还拍成了电影，
对，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然后就一直这么拍下来，是一个历史架空幻想的漫画，特别好看。
对，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知道这个书，我也是被震惊到了，就我觉得他这个设想非常的合理，我很愿意看他在这样一种性别互换而且社会地位也互换的这么一个架空的世界能发生什么故事
啊？对，而且我觉得他每一个虽然是架空的，但是他每一个点都
很合理，
都对应着正史的点。
哦，
就比如说在江户时期他们有那个闭关锁国政策，
对，
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萌芽，
是，
然后决定闭关锁国，但是在这套漫画里边他们闭关锁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出现了瘟疫，然后不想让外国人知道我们有了这回事儿，我们先闭关锁国解决内患，然后再对外开放，然后他们对外宣传的是防止基督教渗透，所以他们也采取了闭关锁国，但是就有了一个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瘟疫，
对，等等很多个切合真实历史的这么很多小点，我觉得他的那个真的很厉害，他的漫画作者。
对，主要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很多男性他理解不了女性的这种社会上的遭遇，但是你看大奥这个漫画的时候你是可以去代入的，
对，
就是你会意识到性别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其实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它会导致很多问题的诞生，你在看这个漫画的时候就会特别的代入，就说因为你作为一个男性你在现在的社会里有些东西你确实是很难想象的，比如说你作为独居女性你在收快递的时候就是要填一些奇怪的姓名，或者说就是要留一些奇怪的信息，你在碰到哪怕是这个修理水管的工人上到你家拜访的时候你就是会加小心，这不是一些说你防止别人怎么样的，而就是一些你的社会经验 让你这样子做的。
嗯，
但你放到大奥那个世界里，你这些东西你会很自然的一下子就理解掉。
嗯，
因为他就是在设想一个这样颠倒的一个社会里会怎么样。
对，是一种处境嘛。
对，是一种处境。
对，我还挺同意刚才小朱老师说的。而且有一个友邻形容那句话特别好，就是说无论哪个性别在那个高处都是不胜寒，都是有他的问题的。大奥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性转版《甄嬛传》。大奥是整个最深处的那个地方，它等于说后宫佳丽三千变成了后宫美男子三千。
对，
大奥就是这么一个圈住
设定，
对，一个设定，把他那个美男子都生活在这里边，然后以供女性主上来繁衍后代的。然后他们说大奥不仅是男人的牢笼，也是女人的嘛，就你能感觉到其实你坐在那个位置很多事情也无法可控的。
嗯，
昨天迅速逛了一下，然后聊一聊很多部我跟另一位主播都很喜欢的漫画，比如说还有新经典出的写写画画，是一个漫画家，女性漫画家，她回忆自己从高中，然后有一个很严厉的学艺考的老师教导她，然后一直一步一步的到现在成为漫画家的故事，有很多个漫画，昨天迅速看了一下，然后今天就是摆摊的一天，今天就是没有出我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一直站着摆摊，然后给那个像姚兰老师这样的读者爱人读者介绍推销我们的书，尽可能介绍我们的好看的书。对，
哎，那你在摆摊的时候，
嗯，
然后你非常希望介绍给读者朋友的有哪些，就是你今天介绍了哪些书？
今天介绍了比如说我们的弱水文库，好像去年也介绍过，就是情感劳动吧。
对，
他们不是唠叨只是收购了
那本书，
嗯，
最近然后刚刚得了那个单向街文学奖的奖项。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本书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也会很开心，因为他们会有很多共鸣的时刻嘛，就说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原来还有一个词来形容这回事儿，我就觉得嗯就是推销套了，就是安利
了，值
了，
嗯，
值了。然后今天那个王老师也来我们摊位了嘛，很感谢，就来消费了，挑了对四本书，然后我也很开心，就是王老师眼光非常的毒辣，挑了这两本，就是
哪两本啊？
是《鲁迅与酒文化》和《鲁迅都市漫游》。
哦，
这个是我觉得视角特别好的两本书，是一个日本的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叫做藤井省三。然后藤井老师呢是一个中国通，然后酒文化我觉得毛老师一定会读得很开心，因为他开篇就讲他很早很早来北京就是游玩的经历，然后有多早呢，那个时候是田壮壮的小城之春刚上映，他说我就是要去看田壮壮的这部片子，然后去北京的某个电影院要买票，然后没买上，然后那个卖票员说昨天已经卖光了，他说哎呀好可惜啊，然后他又在电影院旁边喝啤酒，然后这就是牵扯到酒文化嘛，然后我才知道啊，就是当时的北京的啤酒是拿碗喝的。
哦，
就是拿个大桶，然后说那个卖酒的就给你舀，
就跟现在青岛似的，什么拿塑料袋，
拿塑料袋就那种的，然后他就开始用他的那个动用他的学识嘛，说北京的酒文化多么盛行什么的，但是当时的北京卖酒卖啤酒如果是拿碗喝的话就会挥发掉它那个沙口感。
对，
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我才知道，
嗯，
当时就雪顶了，
哦，
他们把啤酒里边就加入了冰激凌，然后冰激凌对着啤酒卖，
哦，
然后我就特别震惊，我读的时候我说哇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就雪顶这回事了然后他说那个冰激凌的口感正好能弥补那个沙口感的消失，然后藤井老师就开始写说北京的二锅头文化，然后说北京当时他因为特别喜欢田壮壮嘛，还喜欢田壮壮另外一部电影，然后他里边有就是酒席上二锅头，然后他就开始说当时上的那个二锅头是绿瓶的，绿瓶红星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当时国共内战结束1949年，北京开始建立了第一批国有的啤酒厂，那个瓶子就是解放军的制服的颜色，
哦，
啊，绿色的瓶子，红色的星，
是红星二锅头，
那是二锅头的，
这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哦，
就是第一款酒就是按照解放军的那个服装来的。我说哇，这也太细节了，
哇，这真是，
你不说真是喝这么多，其实没喝过，
小兔子老北京的，
我不是，
现在都是蓝屏对吧？
白屏，
白屏
也有蓝的，
也有蓝的。
对，
这都是一个边角料的小故事。
不是，但是那个小屏
也是绿的。
你想小时候那个是绿的，
是绿的，
但现在都是白的或者蓝的。
哇，没想到这个喝红星二锅头，然后还接受这个革命历史教育呢。
对，二锅头现在被定义为中国的酒的代名词嘛，是因为当时不能以酒来做商品的名，然后二锅头就是两个
锅，
等于说两个锅、
嗯、
哦，
然后一个是蒸馏的，一个是冷却的，
哦，所以叫二锅头，
就是二锅头、
嗯、哦。
然后他还写，就是因为鲁迅喜欢喝花雕嘛，然后就是绍兴酒嘛，然后他会写在那个他的那个短片《在酒楼上》，他遇到了自己的好友，就是鲁迅嘛，然后写他怎么喝绍兴酒什么的，然后藤井老师就开始研究。各种史料里边写鲁迅到底会不会喝酒，就他的酒量到底如何，然后开始研究鲁迅酒量好像是还行，没有发过酒疯，就是酒品很好，就是喝多了好像比较爱说话，比较爱聊天，然后这些事儿，我觉得哇，这个切入点真的是以前都不知道这种事儿。
啊，对，我其实完全是被书名吸引，就是刚才秋实说的、
嗯，
这个角度就是非常的细微、
嗯、
但是你又觉得有一种好像很合理，
合情合理，
因为你看孔乙己里面然后也有喝酒的场景，就是好像你从一个角度切进去，就是他这个有点我觉得小说老师很感兴趣的那种微观史学的感觉。
对，我确实很喜欢、
嗯、
对，就是一个非常细的角度切进去，但是其实可能里面你能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所以当时这两本书我是一眼然后可以说一见钟情，然后就果断拿下了。
对，
但是刚才听秋实老师然后这么展开讲的话，我就更有兴趣，
更想看了。
对，而且我忽然觉得、哎、当年这位作者他那张小城之春的电影票会不会就是我买走了。
哇，
对，因为那个
您当时在北京看的。
对，我当时是在北京看的，而且那部电影当时是还附赠了一本小册子。
哦，
对，然后里面是有剧照，然后有其实相当于一个电影周边吧。
那你欠藤井老师一张电影票啊。你得给他补票啊。
我买他的书了嘛。
嗯，然后第二本也是都市漫游，也是他写的，然后他写的就会研究鲁迅在比如说东亚以及亚洲的影响是如何的，比如说其实鲁迅他会写跟村上春树有着深切的联系，因为村上春树他大学时期就很喜欢读鲁迅。村上春树有一篇小说开头写着完美的文章并不存在，就像完美的绝望并不存在一样、
嗯、
这本书就是鲁迅先生当时写的，好像完美的绝望是虚妄，还是那么一句话，原话有点忘记了、
哦、就是翻译过去就是，
对，他就是记着那句话，就像相当于致敬鲁迅、
哦、
然后他里边比如说还有阿 Q，阿 Q 这个典型的非常经典的这个鲁迅老师的一个笔下的一个形象，
嗯，
然后在村上春树其他小说里边会写那个 Q 先生 Q 什么的，都是在致敬鲁迅，等于说他又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化 icon 整个辐射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其他国家，他的影响力也是很妙的
啊。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合理了，1Q84 的 Q 应该就这么来的吧、
嗯、对，里边还有青豆，然后青豆这个角色好像也是因为他读鲁迅之后有了新的史观开始写的
啊，可能跟那个茴香豆好像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是，然后我看第三本是海牙怪奇故事集，这个是海牙老师，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去年得了
雨果
奖、
嗯、
科幻最高奖项之一，之前是大刘跟郝静芳，然后去年是他这个故事集我觉得就是太神奇了，他的文笔太棒了，然后今天下午在书市里边还有那个他的一个讲座和签售的活动，好像是他本人还在这儿做一个对谈。然后海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中式科幻的代表人物吧，它里边第一篇就是叫《龙害》，它讲的故事就是二战时期列强对于我们那个山东胶澳湾、胶州湾那个地区非常觊觎那块地方嘛，然后想要抢滩登陆，然后就有一个德军的舰队就假借了一个 借口吧，说我们丢了一个传道士，我们必须要从胶州湾登陆山东来找这个教士，其实就想占领你这个港口。然后这个故事的展开就是根据有一个会德语的中国人在那个舰队上做翻译，然后这个舰队到胶州湾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具巨大的尸体，然后那个尸体就是一条龙。
哦，就从这儿就开始虚构了是吧？
就开始虚构了。但是他这种虚构不是那种，我觉得如果软硬来说的话，它是硬科幻。然后他开始，然后那个人，那个中国人，他其实有一些学医的背景。
哦。
然后他开始研究，他发现这个龙身上有烧焦的痕迹，然后就觉得，哦，这个龙可能被雷劈到了这个点，
劈死了。
劈死了。然后他会发现龙鳞它有那个开合的功能。
哦。
然后他会研究非常生物学的研究，说为什么龙鳞要开合。后来研究出来，他要一方面是要夹死蚊虫，
哦，
然后另一方面是要带走热量，
哦，
然后这是龙鳞的作用，就是在他的笔下是非常非常科学的，
哦。
然后还有是龙为什么会飞，是因为他们解剖这个龙的尸体的时候会发现他身上会有三个脓泡，就是龙会有脓泡。
哦，
然后第一个
就和鱼泡一样，
对，就和鱼泡一样，
等于说它是在空气里游，
对，
我们以为是飞，
对，它是一种浮游的状态。
哦，
哎，所以这个鲤鱼跳龙门变成龙就合理了呀。
哦，对呀，啊，你看，
它就很科学的说，它有三个脓泡，哦，第一个脓泡是里边是空气，
嗯，
第二个脓泡里边是氢气，
哦，
然后氢气是让它
往上飞，
往上飞的，然后空气是。比如说你想抬升，你就把这个空气排出来，
哦，oh, no.
然后它就等于说重量变轻了，
是，
就飞上去了。
那第三个呢？
然后第三个好像是里边是有存水的，存水就是最后有一个梗是，它其实这个龙是自己是找雷的，它是要引雷的，它就是找雷劈的，因为雷可以电解水变成氢气和空气。所以说这是一个巨科学的一个展
开，太合理了，
特别神奇，
太合理了，
特别神奇。而且这个主角是有历史原型的，这个历史原型是中国潜艇之父，就是他根据龙最后造了中国第一艘潜艇，这个就是第一篇科幻小说。我非常非常推荐这本小说，非常神奇。
我已经被成功安利了，我会看这本书的。
安利，
而且我现在开始相信真的有龙了。
对，我觉得太神奇了，就是它是如何把一个我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虚构的东西写得如此真实，且最后有一个大梗出现。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领略一下海岩老师的文风和笔触，真的很神奇。
太好了。也就是我今天没时间逛啊，不然我肯定买了。
明天还有，明天还有。
我觉得这个龙年哈，
对，
然后你读这本写一本龙的科幻小说，正当其时。
对，
而且我发现，就是秋实这个讲故事的能力，我发现每次就只要他安利的书，就没有你不感兴趣的，就是想立刻冲进去，就冲过去补单。
嗯，
不说了，就还有很多故事都在这边呢，不剧透，
不能多讲，
不多讲了。
对对，那对，哎呀，这个
我觉得去年秋天的那个荒坂又来了，
很开心，很开心。
对，所以啊，哎呀，你看这是哪家出版社呀，能有这么宝藏的员工？
好，这期节目出来我就转给我的老板，转给我领导。好，这是猫猫买的这几本书，非常感谢。
对，这个也是我今天在新兴的收获。嗯
嗯，
那小朱老师呢？
哎呀，我们这个摊位啊，其实没有什么原创的书目，我们只能说一说，因为是播客公社的摊位嘛。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摊位摆到这个屋子里面，以前是在外面，然后这次在屋子里和其他的出版社放在一起，我一想这没有书也不太合适啊，我就找了我们之前有合作的一些出版社，
嗯，
把他们的书摆了过来。所以其实我这推荐两本书也都是咱们图书市集其他摊位上有的，哎，但是有一本没有啊，我先说有的。有的那本叫什么名字呢？哎，它那名巨长，看一下啊，这本书叫《亨利·艾塔与那场将人类学送上审判席的谋杀案》。
我天哪，
我愣是没记住。
听着是不是像一个悬疑小说？
嗯，
亨利·艾塔与那场将人类学送上审判席的谋杀案， 他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就是你听这个书名哈、啊，一时然后竟不知道，
对，不知道
应该把关键词放在哪儿。你看人类学
谋杀案，
谋杀案，对，
哎对。
啊，还要送上什么断头台是吧？
他这个故事你以为是推理小说，
嗯，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非虚构类的，
所以是人类学的范畴吗？
是人类学有关系的。
哦，
因为这个故事里的女主角就是年仅22岁的亨利艾塔，她是一位人类学的学生。
嗯，
她当时是1930年，她要去做一个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美国当时那个时代，他在做调查的时候被谋杀了。
嗯，
但是他被谋杀这件事儿其实是引起了当地很大的骚动的。
嗯，
这个警察局为了平息这件事儿，给他安了一些他不应该有的罪名，等于说把他被杀这件事儿给污名化了。这个当然跟她的女性身份也有关系，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女性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平等的一些权利，所以她的亲属为了让她得以清白，是努力了很长时间去把这件事情给拨乱反正。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嗯，
再说一遍这个书名，
叫《亨利·梅塔与那场将人类学送上审判席的谋杀案》。
哦。这回我听懂了，
哎，就明白了。
嗯，对对对，
当然我这也是现学现卖，也是这个出版社老师给我讲，我也复述了。那这书我确实也没有看，但是摆摊的时候就发现了，真的很多人对这本书非常的感兴趣。
嗯，
就是一个你看到书名就会很在意它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故事呢？但是你发现它竟然是一个非虚构，这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已经发生了这么多年。而且在发生了这么多年之后，你现在重新听到这个故事，你依然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在你身边的一个事情。所以我现在对这本书真的很想赶紧摆完摊儿，赶紧拿过来重新读一读。
哎，这本书让我想到了昨天逛的时候我看中了明世一款书，叫做《生而为女》。然后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的开膛手杰克。
哦，
然后开膛手杰克，我们想到这个故事就会想到啊，他连续杀害了妓女，
多名女性，
多名女性。但是这本书是讲什么的吗？就是为这些
被害
名化的艳女正式的传播平反。就是说我们一提到开膛手杰克，是说哦，他杀的是妓女，然后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甚至还美化了杰克这个形象。
对，
但是这本书里边就会说被害者她是女儿，她是母亲，她是底层女性而已，他是颠沛流离，他们被杀的原因只是因为露宿街头，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人什么身份。
没错，
所以不能再继续将这种污名化继续下去了。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每次想到开膛手杰克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是一个世纪悬案嘛。
嗯，
这个也是让我特别不舒服的地方。
嗯，
我也会，如果我介绍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会尽量避免，就是就是他杀害的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女性。
嗯，
因为其实这件事儿很好理解，为什么当时用这种宣传呢？其实就是博人眼球嘛。
嗯，
其实就是博人眼球嘛。一句话，同样一句话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强调这个人的什么身份，那完全是在于你想让你的陈述给其他人留下什么印象嘛。比如说同样是一位女性，你怎么介绍她，那给人留下的就是截然不同的印象。所以其实这件事儿，你直到现在听来也依然在我们社会中存在，就是会用不同的话去介绍一个人，那就是不一样的情绪嘛。
这本书的译者叫小水，他也是一个播客主播，
然后
叫无水之池的这档播客的主播，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出了5期，然后聊过奥本海默，然后聊过关于我和我的家人变成鬼这件事儿，就那部电影。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这本书以及这个播客节目。
哎，这个第一本书介绍完了，说一下第二本书。
来，
这本书我敢确认确实是摊位上其他家没有的，是什么呢？叫《鬼力幻谈》。
哦，
哦，
这不是你刚做过的那期节目吗？
哎，对，那是哪期播客做的这个节目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小朱老师然后作为当家主播的一档文化类播客，叫《油盐不进》。
对对，主打一个没文化。《鬼力幻谈》 其实是正在众筹的一套书，我也问了编辑，他们也没有出样书，所以带来的是他们出版社之前的作品，就是一部克苏鲁神话。那今天我们说说他正在众筹的这部啊，他这个等于说是克苏鲁神话最早洛夫克拉夫特呀 C.A. 史密斯啊他们的作品都是连载在一个杂志上的，就是这个《鬼力幻谈》。他这次是把《鬼力幻谈》这么一百年里精选了30多篇集结成册，出了一个很厚的一本。他们那个书真的很厚啊，特别厚一本。然后我是过年期间，编辑老师发给我了一些样品，我看了几个故事，我觉得确实挺有一百年前，哎，没到一百年，确实挺有七八十年前那种科幻或者那种惊悚故事风格的，所以就推荐给大家。
这个我是参与了魔电
众筹，
对，我是第一波参与的，怎么没有老师给我寄？就是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时代的他们所，我做了一期节目叫做《廉价小说》
啊，
就是
纸浆杂志，
对，纸浆杂志、廉价小说都是通称为爱手艺大师。他们那个时期的科幻以及瑰丽幻团的英文名叫做 Weird Tales，
Weird Tales， 对
对，就是奇怪的
故事
故事。然后我觉得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除了爱手艺大师还有很多很多个，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东西都是从那个纸浆杂志来的嘛，什么漫威什么其实也算嘛，然后什么僵尸片都有。我简单说一个故事吧，也是我们觉得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他那个故事叫虎猫，然后他的简介里写这个故事是 SM 文化先驱。
哦，
对，就是你很难想到几十年前人们就写了这种，他其实故事里没有情色的意味，就是一种施虐和受虐的这种关系，他细节给你把握的淋漓尽致。就为这个施虐者他为什么会干这些事儿，因为他童年期间受过创伤，所以他后来一定要想尽办法找人去弥补他童年时期的这个创伤，他才把很多人捆到这个地下室用各种方式虐待他们。就他把这个东西给你写得很细致入微，包括我的男主角他到底是怎么一个想法去来窥探这件事儿，是一个什么角度去思考这个施虐和受虐的关系。就是看完这个小说我会觉得，哎呦，虽然说这个故事你现在看起来很过时不新鲜，但是它的笔触和它里面描写的这些细节你会觉得确实很有这种故事应该有的风味。
嗯，而且当时的那些科幻小说短小精悍，
对，
然后一般都是结尾带反转。我说一个特别短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两个人在好像是国家的核武器局工作，然后有一个人说我得到上次消息说明天就开始第四次核
对
核大战了，
按这个按钮，
要摁这个按钮了，我们赶紧带上我们的妻儿，我有一个飞船的钥匙，我们就坐上这个飞船，我们就逃离这个地方吧。
奇爱博士的感觉出来了，
对，然后就说我们赶紧逃离吧，然后他说行，然后他们晚上就很神神秘秘的带上一家几口，再带上行李就坐上那个飞船，然后坐上那个飞船之后整个人都放下心来了嘛，然后就跟他的同伴说，哎呀，我们终于逃离了这个星球，逃离这个
安全了，
安全了。他说我们下一个星球要去哪儿，他说下个星球我已经查了，非常适合我们居住，下个星球这个名字叫地球。就是等于说这是一个平行时空，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在进行着核战争，对，但是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又来到了水深火热的地球。
不是，而且你能感觉到那个年代人们写作时候他的那种大背景社会背景，人们是有反战情绪在里面的，
对对对，
因为刚打完二战，甚至有的我看那个作品1930几年1940几年写的，二战还没打呢，没打完呢，是有这个情绪在的。你再往后其实人们是忌惮冷战的，总觉得会摁核弹，两边就开始嗖嗖嗖把世界都给毁灭，核战争，最后核冬天。你现在放到现在我们可能不会去这么去构想一个世界毁灭的科幻的世界了，但当时人们就是那么想的。
哎，我刚才忽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在今天之前，然后你们很熟悉吗？
没见过，
昨天第一次见。
昨天第一次见。
对，但为什么我就发现就是你们两个就是
福至心灵，
对，兴趣相投，然后
聊上了，
对。哎，我觉得这也是舒适的一种魅力。
是，
对，可能确实就是我确实之前啊，我作为读者来逛书市的时候，确实在新兴摊儿前面逗留的时间是最长的， 因为不管是科幻还是推理，每次都有那种特别抓我的作品。
嗯、对，
包括去年那个《祈祷之海》
啊、
哦，三部曲，
哇、哦，太棒了，
太好看了，太棒了！那个绝对是我去年看过最好的科幻作品。
《祈祷之海》，我还能再说十分钟，不说了，不说了。就是我认为，格雷格·伊根是被国内相当于冷落或低估的一个科幻大师。
对、嗯，
他非常厉害，而且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是，他得了所有的科幻奖项。
他不露面，
他从来不去领奖，就没有人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子，所有人都不知道。而且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 AI， 但是他可以跟你聊天，就是你要去到网站上才能跟他聊天，但是你必须做10道数学题 才能进入他的网站。
你看的小说你就明白了，他小说里全都是数学，
因为他是数学家。
对，
哦，他是一个数学家，这是一个数学科幻，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这个已经把我拒之门外了，我一个数学不好的文科生。
但是很浪漫，很像特德江的作品。
哎，那可能是姚老师的。
对，推荐给姚老师。
对，
对，
推荐给姚老师，
很浪漫。
因为姚老师特别喜欢特德江。
对对对，
嗯、
叫什么？祈祷之海。
祈祷之海，
好，我记住了。
嗯，
这本书记下了。哎，那我甚至有点开始期待，要不回头你们约着聊一期吧？对，把今天这十分钟补上。
好嘞，
好好好。
主要就是推荐大家这两本书吧。嗯，
我今天逛书市，我发现还有一种额外的快乐，就是我发现了一些以前节目里面聊过的书，或者是聊过的作者。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好像老朋友又见面了的感觉。而且凡是这个书我节目里聊过的，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有一种就主动的营业上升，我就特别想让人都知道。
你要把那个摊主撵走，然后你站在那儿，你给客人介绍。
不是，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在一个摊位前面，然后看到了陈小青老师的那个新书，然后有一位读者呢就在摊前呢把这个书就轻轻的翻了一下，这个摊位老师也说了一句，说啊，这个就是《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啊，然后陈小青老师的新书，然后但是。其实我能感受到可能读者和编辑也都是I人，可能就没有展开来说。我那时候心里就着急，我就特别想跟那位读者说这本书可好了，你一定要看。但是我也I人上身，其实并没有说出口。但是后来我把我们那本书的周边然后我送给了这位编辑老师，就是我还挺感谢他们，就是出了这本书的。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会看到一些我们聊过的作者呢他出了新书，比如说我在北京送快递，这去年大热的书，对，欢烟。
我今天确实有很多人在摊位前面问这书卖不卖，但是我们只是展示了嘛，我们只有一本。
然后他出了新书，就我比世界晚熟。反正像这一类的我一般看到我就会再买一本，而也是对他们的支持吧。还有一些呢是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在书市里面的惊喜，就真的是捡漏的感觉。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就一眼看到了这本书，叫《生命是赌注》。它是马雅科夫斯基他的一本传记。就是他的副标题叫《马雅科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因为马雅科夫斯基他不仅是一位作家了，他其实跟那个时期的俄国历史然后都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这本书然后也非常的厚重啊，这本书。那这本书打4折。
我昨天也看上这本书了，而且他的那个译者是一个豆瓣的老师，豆瓣还挺活跃的，但是好像已经被封了好多次的一个译者了。对，
然后这本书呢就是最后一本了，然后被我拿下。还有就是在这个浙江大学出版社也很神奇，就是它有一片区域的书2折。
哇，
所以我在那儿买了4本书，这个当然就是都是各种门类或者说这个跨度都比较大的书啊，比如有一本是介绍印度的，然后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就这本书我觉得你就光看里面的这个照片我觉得都值回这本书的价格。
是，我发现毛老师对印度挺感兴趣的，还有一个《孟买之声》。
对，那本是讲宝莱坞的，
当代宝莱坞。
对，虽然那个 刚才我们有一位嘉宾就是电影专业的海妖老师啊，说哎呀凭我的直觉可能这本书不会太好啊，但是两折呀，而且对宝莱坞就是那个我对他也没有多少了解，
简单了解一下，
对，稍微看一下我觉得可能也值回来了。对，然后还有关于这个比如说书画的那种鉴定，然后还有传记，就是五本书加起来然后可能50多块钱，
哇，
就有一种不买就亏了的感觉。
你这个真的让我觉得能在我们摊位上买东西的客人真是真爱啊，他们愿意花可能跟原价差不多的价格买我们的书。
嗯，
对，但也还有一些是就是折扣没有那么高的，但我也觉得是值得一买或者值得一读的。比如说我在不过我觉得书是比较友好的，就是大部分还都是有折扣的，
嗯
嗯，反正有的稍微6-7折可能是一个相对平均的那个折扣，
嗯，
当然少的那个什么9折的也有哈。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这边然后买了4本书，然后都是我觉得就你看书名就会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预设的。比如说买了一本《迷人怪物》，就这本书呢其实它是从一位书迷的角度
哦，
然后他去来漫谈就和他一起成长的37个文学人物教会他的事儿，而且他为每一个人物呢都画了一幅肖像漫画，就是你看这个封面也是他的画作，就是一个非常有童趣的这种
怪物。
对，怪物，
不知道这是哪个怪物。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喜欢读书的人哈，在人眼里也是一种迷人的怪物。对，所以这本书我也特别喜欢。然后这本书呢叫《星辰的故事：星座与人类》，我当时第一眼看这本书就说这本书我要买下来送给姚老师。对，会看星盘的姚老师。
皮毛就是
瞎
看。
然后这几本书呢因为相对来说都比较轻巧，然后还有一本呢是我一眼看到它的封面我就决定买了，然后要送给布丁老师，就是这本书的封面就是
自行车，
对，全世界的自行车都是布丁的。
对，
但是这本书特有意思，叫庭院深处是哪辆杜洛把手的小自行车问号。然后这本书呢这个据在翻看的哈，我们的这个锦诗看了一下发现这本书是一本有互动性质的书，所以我特别期待布丁然后读一读这本书，然后来给我们。对，
虫哥说这本书名字是跟自行车有关，但是整本书基本没提到自行车，我听完这个以后我就更想读一读
了。对，然后还有一本呢也是一本时代小书了，然后它是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
哦，
所以这本我也是要读一读的。
还有一本我一直攥着呢，我一直没给猫老师，我重新拿
了，
是香港制片，是一个港版书，是在次鱼书店买的。
是的，
然后它是各个名制片人，比如说很多制片人我都不知道名字，但是才知道，比如说王亚林他制片了《少林足球》《功夫》《长江七号》等等等等，他每一个制片人都会给你说一说他的制片的工作经历和他的感受。迷影必备的一本书。
对，是的，这本书然后和那本长进人生这两本是一起买的，其实是因为小维老师先在次鱼书店买了那个舒国志然后写的《忆杨德昌》，然后我追着就去补单去了结果那本书已经没有了，但我说这个不能白来一趟，然后我就买了这两本。
我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刚才那个描述可能会让大家对那个出版社的两位摊主老师就是产生一些误会。就他们不是不搭理人，就是他们只是不主动去打扰你。因为我对那本英国鸟类史就我还是挺好奇的，虽然我觉得可能它不属于我能看得懂的书，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这本书会有人喜欢吗？就是喜欢他的人应该还蛮少的。他说一本也没卖出去。就是挺有意思的。
我今天在书市上然后还这个算是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买书就是点映的感觉
啊，
就是我买到了这个我们都喜欢的单口喜剧演员梁彦增啊，小梁的新书，这是一本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书名呢叫《沉默时，请大声朗读情书》。
哦，
这本书，它里面的作品啊，有一篇叫《酒的声音》，它是曾经刊登于收获的 APP。
哦，
收获。这大家不用说了哈，文学期刊里面的顶流。
对，
而且这本书呢是班宇作序推荐，而且我很期待小梁的这种文学作品，因为他本身写诗拍电影，所以这本书我知道他这本书出来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但是我在电商平台上看都还是预售的状态。
在现场买着了。
对，所以我就是特地去找了博吉天骏然后他们的摊位，然后上去直接就问有没有这梁彦增的新书。
对，这次确实逛的时候发现好多家都会带那种还没有在网上卖的书来，来线下。
对，然后那个编辑老师愣了一下说有，说哎，你知道这个梁彦增的书在我们这儿出的呀？我说这我不单知道他的书在你们这儿出，我还知道史岩老师的书也是在你们这儿出的呀。
他心里想你怎么知道，
那我不告诉他。而且
因为我认识史岩老师。
而且这个就是为什么要逛书市呢，你看又获取了一条啊，一手信息，就是这个小梁就是后面马上就要在另外一家书店，就是罗叔的这个耕读书社，然后要做签售。所以我打算到时候带着这本书然后去求签名。今天我在一文志的摊上买到了三本书，其实第一眼呢是被一本书吸引了，就是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第一位是天才玛丽雪莱，我们都知道这是科幻小说之母。第二位是凝视者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的作者，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书。第三位是法外之徒乔治·艾略特，第四位演说家奥利弗·施莱纳，第五位探索者弗吉尼亚·沃尔夫。所以这本呢是我看到就拿下了，但是这个编辑小姐姐和我说，三本是打六折，所以呢我又在书摊上看了，哎，果然又发现了另外两本书。那一本呢是张文江教授写的《钱钟书传》，营造巴别塔的智者。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1993年，那么时隔30年后去年2003年再版。那这也是一文志的人物系列当中的一本，我也非常希望借这本书呢再对钱钟书先生有一个更加系统深入的了解。那么还有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是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看了一下目录，这21位思想家有没有一位认识的？说他们这21位思想家呢是来自不同地区，涉及文化、政治、工作、技术等诸多领域，但他们呢是一般智力的一部分，以思考写作为生，他们的脑力成果被商品化和贩卖，他们又是一般知识分子，试图在商品化体系之内找到写作、思考乃至行动的方式来反对这套体系，所以我也想认识一下我之前一无所知的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
作为主办方，我最后说一句啊，这个9点半了，我想吃饭去，
很好满足。
我们今天这场流动的盛宴，差不多从下午2点半，然后到现在是9点半。7个小时啊，这个麦没有关过。哎，咱们这个中间换过电池吗？
没有。
哦，
天哪，
这个续航能力这么强吗？
不应该啊。
不是。
今天呢，我们是5位主播，然后加上15位嘉宾，所以今天在我们这场盛宴里面，大家会听到，然后20位来逛书市的人，喜欢读书的人，然后在这里面出现的声音。我们也非常感谢书市这样的机会啊， 我也希望就是这个流动的盛宴继续流动下去。
对，最后还是补充一句吧，因为最开始我们播客公社摊位是想做一个活动，就是有一个电话亭，然后里面放上录音设备，让这个游客们可以进去摁录制键，然后跟大家推荐一下他在书市上看到他最喜欢的书的。但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个最后没做成。但是这次咱们银杏树下组织的这个大聚会把这个东西给弥补了，对不对？咱们就开始给大家推荐，挨个主播走进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我觉得因为我们节目上线的时候书市其实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欢迎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然后在评论区和我们来交流啊，因为我们的听友朋友里肯定也有来逛书市的，那您在书市里面发现了什么好书？我觉得大家就是一定要这样交流起来，因为这个是互相种草啊，不能只有我们一个人买书。
对，你种完草你喜欢的书说不定就会出现在我们这些主播的节目里，对吧？
哎呀，这怎么感觉又领了任务回去了。
我没有，我就随口一说。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超长马拉松节目然后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然后感谢这个图书市集，这次春季书市就是每个人都收获满满，非常开心，我们就是春游一样的心情。如果你爱书就去书市吧，
希望秋天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在书市上相聚在一起。
那我就希望秋季多买点吧，能挤进去稍微多买几本书。
一定要带拉杆箱。
对，我今天就是背包后来都有点背不动了。
哎，另外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我向大家推荐啊，我在书市待的最久的摊位是大家的留言板，我在那留言板上看了好长时间，我觉得留言板上的每一条都值得看，特别好玩。
哦，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带一个自己的空白本子然后到书市，因为书市上有好多的章可以盖，当然最好是你买了书然后盖在书上啊。其实要说到书说到书市我们就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
这期的银杏树下
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那我们期待秋季图书市集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下次见，
谢
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